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
我是贝贝。
墨西姐生活记录墨西哥英姐的真实旅居生活。大家好，我是英。
哎，今天是要串台是吧？
你一说杨，因为好多我的名字是英嘛，但是很多外国人他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他就说是阴阳的那个英嘛。我说不对，
那咱俩人要再做一个播客，叫阴叫阴阳就好了嘛。
对呀、啊，所以我就是你说我叫
阳，你们俩人想阴阳谁呀、啊？
有这个合适？
行，很高兴啊、来到这个英姐所在的这个圣村，对吧？其实这个村啊，我现在我要是想把它念出来，我还得打个草稿。全名叫做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
对
吧？
对，完美。
对，这其实是两个人的这个名字组成了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地名。以前呢，我听英姐的节目说这边就是一个墨西哥大理，这次一来一看，果然
还真大理，
太像了。
从街道，从气候、除了没有湖，
包括那个房子那个颜色。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就是英姐的这个小狗叫米娅。
米娅，
叫两声米娅。
我们米娅是比较沉默的，我的听众都知道米娅，他们是从小看着米娅长大的。
我这是第四次入境墨西哥了，但是前几次我都是在中部的墨西哥城以及北部的城市转了转。贝贝是第一次来墨西哥，
对，完完全全的第一次，所以你带我去哪儿都挺新鲜的。
来南部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英姐呢就不用说了啊，这个老墨西哥人了，墨西姐了，
驻守这边。因为我是2017年9月份到的我们这个村儿，然后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加起来有2017年到现在6年、六年多。但中间以前其实我是基本上每半年回一次国，就是基本上在这待半年，别地儿混半年。然后但疫情之后，疫情我是在国内待了20个月，然后20个月回来之后，就2021年7月份回来之后，就再也没走过。
我听了那期节目，就是在家里边勤学苦练西班牙语，对吧？
对，真的是每天勤学苦练西班牙语。
我要说一下我怎么知道英姐的，这个其实跟我做这个播客做壮游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英姐刚才也说了，是2017年来的这个地方吗？我是2018年的时候呢，开始听了人生的第一个播客。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做壮游者，但他当时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我需要很多的嘉宾。那当时呢刚好有一个日坛公园的一个忠实听友丁丁现在在新西兰生活，他就说杨，我给你推荐一个嘉宾，你可以通过某某平台去听一个叫做日坛公园的节目，里边有一个嘉宾叫英姐，她在墨西哥生活，我觉得她特别适合你。然后我就找到这样一期节目开始听，这是我人生中听的第一期
播
客节目，
也是我做的第一期播客。
哎，是吧？我不知道你做完第一期播客以后你是什么感觉。我听完第一期播客以后，我也跟李叔说过，就是一拍大腿，操，这我也可以做呀。这不就是聊天吗？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李叔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嘛，他就说啊，你来聊一聊，就是聊天嘛。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这个做播客的天赋，我也没有语言上的天赋，包括我学语言都挺费劲，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
哎呀，我这两天看见你用西班牙语那么流利的西班牙语跟人交流，我可羡慕了。
对，但是就是李叔大家都觉得，哎，觉得你还行啊。包括我做播客，当时我做墨西姐生活的时候，李叔就觉得，哎呀，你就是玩票嘛，玩一下。就后来我都让他出乎意料，他说，哎，你还挺会做节目的，有一些梗啊，一些节奏带嘉宾。但其实我就说我做那个播客录节目从来没有准备过，这都是来开始录。
这个特别好，就是要这种及时的碰撞那种感觉。其实你像我的节目有些期节目它其实是强策划的，但是你出来以后的效果未必好，它可能会比较生硬一些，说真的。
对，就没有很自然，有一些碰撞出来的梗可能就碰撞不出来。
特别是初期的那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我说我做播客做了3年以后，我才觉得我才学会了聊天。我第一次听播客我觉得做播客多简单呀，不就是聊天吗？后来才发现，就像李叔和小伙子他们那样的，就是哪怕就是打一个岔或者轻轻的叹声气，这其实都是有技巧的，他们那种节奏啥的都非常不容易。
说相声吗？这不是。
对，所以做播客咱不是自己拔高自己的，他确实还是有技巧的。
对，那我还是现在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掌握什么技巧，因为我的播客就是我的生活，
对，
就是我不用去搞人设，我不用去准备，就我只要把我的生活聊天、
嗯、
跟朋友聊天一录出来，就是我的播客，
嗯，
就是每种播客的类型不一样嘛，
对
对，
所以我就这样，大家觉得哎挺喜欢的，而且大家可能觉得我跟人相处下来还比较
是
比较。让大家都比较舒服、
嗯、
对，
这就按李志明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别人愿意坐下来跟你说点话，
对
对
吧，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嗯、所以这两天我也参加你的家庭聚会，我们送一个朋友进去走、
嗯、
然后昨天咱们去那个玛雅的社区里边去逛、
嗯、
其实我觉得当时那些场景我们随便把它收音收下来，就是一起挺好的一种经历，
对，就是路上，对，因为像我这边经常原来播客都是刚开始我做的时候也是坐在屋子里面，然后因为当时后期的小伙伴跟我讲、
嗯、
啊你要什么样的，不能坐在同一边，要坐在对面，后面要有窗帘什么、
嗯、
影响那个音效、
嗯、
刚开始特别遵守这个、
嗯、
后来我就开始放飞了、
嗯、
包括跟培培我们的嘉宾我们去公园，带狗去公园玩、
嗯、
就坐下吃个饭就录一期、
嗯、
跟那个张湛大博士一边走路一边录一期，就觉得哎这不是挺好的吗、
嗯，自然记录生活，
对，包括有一些背景音就很自然，
对，
因为我的播客是定位是声音播客、
嗯、
它就是记录你的生活、
嗯、
就是要这些自然的声音，就比较舒服，
嗯，
大家觉得比较真实。
说到这个背景音啊，我要放一段背景音给大家听一听。嗯，我要向这个英姐求证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声音。
因为刚来的时候，
这是枪声吗？
这个应该是炮声，
鞭炮声。
对，
昨天晚上我可是有一点点小紧张，
因为你听它是一下一下的，
嗯、
它枪的声音是那种叭叭叭叭，它会那种
它有对射的那种感觉，你一枪我一枪那种感觉。这个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好像是传自于同一个声源的位置，
而且是在天上的感觉。
嗯，
对，因为其实以前也不经常有枪战了，
嗯，
就是从。去年今年开始，
嗯，
枪战慢慢多起来了。然后刚才你们来的时候问，哎，我说你们住哪呀？给我发了一个地址。我说哇，你怎么住到那个？正好在是我们市中心的有个叫老市场，它的北边、
嗯，
那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乱的区域。
嗯，
因为你知道了，市场一般都是龙蛇混杂，
对对对，
会比较乱。我说天天就是那个地方发生枪战。
对，如果
你有幸，有可能会在你入住的几天会能听到枪战。
昨天晚上我正在蹲厕所呢，听着这个声音了。
但这个应该是鞭炮声，不是鞭炮、
嗯，
就是他们做的往天上的放的那种，就是自制窜天猴，
嗯，
自制巨型窜天猴，
嗯，
就是比我们的窜天猴那个威力大太多了，就是炸药往天上崩。
嗯，嗯，所以说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引到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墨西哥南部的这个生态。
嗯、
我是去过啊、中部的墨西哥城，我是最熟悉的。我应该进去过墨西哥城，最起码是四次。
嗯，
然后前前后后待的有两个月，贝贝这次在那边待了10天，
嗯、
是吗、
嗯？
然后我还去过最北部的下加利福尼亚的那个蒂华纳。
啊嗯
啊，那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北部的一个城市，
对，那个是边境城市，也是比较危险的城市。
对，原来我是去过那个坎昆，
嗯，
但是只是路过去古巴，所以我不算是来过南部，
嗯、
这次算是真正的来到了南部、
嗯。
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南部和中部的墨西哥城以及北部的提华纳，它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种气质或者是世界。
对，因为它墨西哥也是个很大的国家，
嗯，
它一共有。好像是32个州，因为我前两天我做一个功课刚看了一下，
嗯，
就它也像我们国内一样，我们有30几个省，我也分不清了、
嗯。
然后就是你每个省都是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
嗯、
然后像你说的北边提花纳那边，它是比较接近美国，就包括你北边提花纳再往北，加利福尼亚、
嗯、
亚利桑那、新墨西哥，
包括现在
德
克
萨
斯的一部分，
佛罗里达。都是墨西哥的，
在这个美墨战争之前都是墨西哥的，
对、
嗯、
后来就是强制什么$1卖给我，
不是$1，他们也是花了一些钱的、嗯、我们有
谁跟我说$1买的，
我们有一期节目叫新墨西哥州的那期节目大家可以听听，当时里边提到了这些故事、
啊、是吗？那墨西哥人跟我说，他说当年美国人给我们$1就买走了，
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嗯、
你看我在蒂华纳见到那，当然我接触都是专业人士啊，
嗯、
包括我在墨西哥城可能接触都是 Airbnb 的这种房东啊什么的、
嗯、
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精英一些的、
嗯、
在我看来他们可能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气质其实跟他们北边的那个邻居 区别不是很大，包括物价，现在物价也，
嗯，
包括要小费的这种节奏，我觉得也跟那边也快差不多了。
对，现在整个墨西哥这两年我来的这些年，物价真的是涨特别特别特别多。
就疫情之后是吗？
疫情之前也在涨，但是疫情之后涨的幅度太大了。
嗯、
包括我们这儿，就是你们从机场到我们这儿，不是经过一个高速公路吗？
嗯，
那个高速公路刚来，我来第一年收费是42比索，我记得
现在是89，
现在是89，而且这个89是在半年之内涨了两次，就今年的上半年，从42后来涨到50多，
嗯，
然后今年年初是60多、65，然后75，然后直接跳到89。
哎呀，
就可能是两三个之内，对，因为这么一看，真的就翻倍了，而且那个路也没多长嘛。
是，
嗯，
贝贝，你是第一次来，你觉得你在墨西哥城待了10天啊，咱们也接触了一些人，然后再到南部，你感觉有什么样不一样吗？这两地的这些人，
就是说直接看人种，我感觉就不一样，
那、嗯、那是肯定的，
对。所以说就感觉好像其实有点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的那种感觉。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墨西哥城还有一个朋友叫栗子，他举了一个例子，栗子举了个例子，
举了个例子，
对，他举了个例子说，你到恰巴斯那边，他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云贵山区，
对，
对吗？
对，
所以你看到了这边以后，我们在街上看到这些人啊啥的，包括我们在市场、
嗯、
我们就住在市场边，
对，
他们的身材就更加的矮小了，
对，
然后肤色也黑了很多，
对，其实我们就觉得像有点像我们的有点像彝族，
对对对，
他们就是因为可能有这种、
嗯、
对，真的这种就是你的海拔越高可能人的身高就会相对越低、
嗯、
这个应该是有这个人类学或者什么什么什么遗传学的一个说法吧，应该是，
嗯，
包括皮肤就会越黑，因为紫外线就比较强。
对，而且这边的人穿这种，特别是女士啊，
嗯，
穿这种民族服饰的，这个几率就比我们在北部和中部看到要高得高。
对，因为北部和中部他们可能，因为墨西哥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云南人，
嗯、
那边是东北人，
嗯，
他肯定从外观就是有不一样的，而且他也会有一种民族的概念，
嗯，
就是我们提到墨西哥，大家都知道玛雅人，觉得、
嗯、
哎呀，而且在就是统称嘛，美洲大陆的所有的原住民统称为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对、嗯，
所以大家都分不清到底是哪个，就是你北美的印第安人和你加拿大什么加拿大印第安人，他是不一样的，不同
的
部落，
这种印第安人，对吧？
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玛雅人，墨西哥也是个很多民族的国家，
嗯、
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语言，
嗯、
有不同的文化。
嗯、
这个可能就这个谈就我不太专业。
哎，我今天还恰好做了资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首先就是说这个玛雅人，之前包括我第一次来墨西哥前，
嗯、
包括贝贝，我们俩聊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错觉，
嗯，
或者是错误的认知，就认为墨西哥主要的民族
是
以前的民族都是玛雅人，
不是，
这个可能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2012那个电影造成这样的一种错觉，
啊、
对，这它是最出名的一个民族，
它最出名的，
对，所以我第一次来墨西哥城去看那个。特奥提奥瓦坎，
对，
特奥提奥瓦坎那地方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玛雅人的这种文化，事实上完全不是、
嗯，完全不是，玛雅人没到那儿。
对，我先说这个人啊，就是墨西哥印欧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也就是剩下的10%可能就是、
混血也包括了、嗯，
对，剩下90%可能就是纯种那种欧洲人啊啥，他们过来的、
啊，还有黑人，
对，然后呢，全国共有62个印第安族。
哦，就是原住民的民族是吧？
对，印第安族里边再去细分，
嗯、
然后有360种印第安语言、嗯，然后在这个印第安族群里边，最大的一支是纳瓦特尔族，他们的人数达到了244.6万，占印第安总人数的23.9%，
嗯，
其次才是玛雅族，
嗯，
所以这次我来之前，英姐跟我说来恰巴斯这边是玛雅人的主要的一些聚集地，对吗？嗯。
嗯，
这次我们就来了，真的是在街上看到好多玛雅人。
所以刚才你说的排名第一的那个叫纳瓦，叫什么？
纳瓦特尔族。
对，他们其实就是阿兹特克人，就跟他们是，哎呦，这个具体的他的怎么对上，我也不就是他们基本上有一个纳瓦特尔语，
嗯，
就是现在墨西哥很多地名，包括都是纳瓦特尔语的，他的这个地名来的。
嗯，
比如这回我们去的。那个去的米却耿州过亡灵节嘛，我和娟一起去的、
嗯、
那个地名真的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小镇就是 Coco 的原型，那个小镇叫 Pascuaro、
嗯、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名字，听起来像西班牙语、
嗯、
但是那个岛叫 Hanichio，
嗯， Hanichio
你觉得是不是像日语、
嗯、
它就是纳瓦 哎，那个就是
纳瓦特尔，
纳瓦特尔语。
嗯，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湖北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它的名字叫金春灿。
嗯，哎，韩国人啊，
韩语是吧？今天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就他这个都是纳瓦特尔，因为他的纳瓦特尔他会把 T 和 Z 两个发在、
嗯、
在一起发音，就有点像英文就叫发呲呲的音，或者是有 TL 发呲呲呲这个音。
哎呀，你这样一说啊，我又得八卦一下，在国内有部分的史学工作者以及部分的民间的历史爱好者会认为印第安人是从中国的商周的时期
对，就跨过白令海峡吗？对啊，
跨过那个他们划小船沿着那个海岸线、
哦、
从白令海峡那边一直划下来到了现在的美洲大陆。
嗯，
所以为什么他们叫印第安人呢？是因为他们从银地过来，就是银须河南，对吧？又到了我的老家。对，所以为什么他们叫印第安人呢？因为他们见面以后都要喊声银地安否。
这个都太八卦，这个我觉得
当个笑话就好了。
对，这个
当个笑话就好了。
哎呀，全世界都是你们河南的。对，
因为这是人家自己不管自己叫印第安人。
你看又像日语又像韩语，这都是吗？我只是说个笑话、啊
嗯、对，这个笑话我第一次
听。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一看、
嗯、
当然也有说这个扶桑嘛，我在之前的墨西哥节目里边也提到过，说扶桑到底是墨西哥还是日本、
嗯，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说法、嗯
哦、是吗？还有说扶桑是墨西哥的吗？
对，还有一种说
法，我的认知中都是日本吗？不是，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认知啊。
谁说是墨西哥的？
请听我之前的墨西哥那一期节目。这个不重要，扯远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阿斯特克人，他们是排名第一，就是像你说的，他们占人口的比例是最大的、
嗯、
包括我在这边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名字也是纳瓦特尔语翻过来的名字、
嗯、
就你看起来那个名字，因为西班牙语的发音其实很简单、
嗯、
它是看到什么就念什么、
嗯、
所以基本上你学西班牙语语音两个小时你就学会了、
嗯、
以前我学过法语，我们的语音基本上学了40个小时还没有学完语音，但是就是在西班牙你看到你拼不出来念不出来的名字、
嗯、
基本上可能都是纳瓦特尔语，纳瓦、
啊、
是特
纳瓦特尔、
这个、纳瓦特尔语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嗯，
就都是什么，它会两个辅音 TL 在一起，你就这个东西怎么发呀、
嗯、
一个 T 一个 Z 在一起，你怎么这个东西就发不出来呀、
嗯、
但其实他们的语言，他们可能我不知道纳瓦特尔语有没有文字，因为其实包括现在的玛雅语，现在纳瓦特尔语，包括像比如我们的越南语，其实它都是、
嗯、
有些没有文字或者是文字丢失了、
嗯、
而是用拉丁字母把它再还原出来的一个、
嗯、是的是的，
对于墨西哥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因为玛雅还是有文字的嘛，但现在像你说那个它的语言、
嗯、
比如说我们这段玛雅语可能光玛雅语就有50多种吧。
嗯，也是，我之前去过那个危地马拉的阿提特兰湖的旁边、
嗯、
不是有很多的玛雅人村子吗？
对、
嗯、据说在那边可能一条村子和一条村子中间他们的语言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因为像我们这边再说一下玛雅人，因为阿斯特克其实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嗯、
就靠你、嗯、你来补充一下。
我也没有，这样我先把这个基础的概念跟他说一下，
然后我再展开说一下。
对，就是大家经常能弄混的，比如像咱们俩人，北北咱们俩人去这个特奥提奥瓦坎的时候、
嗯、
我跟你说的时候还说这是阿斯特克文明的一个建筑，实际上根本不是。
对，到博物馆一看，你说的啥呀？人家不是这么写。
所以他到底是哪个人？我也有点混。
现在历史上都就是历史学家，他也没有给他弄出来他们当地的居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嗯，
而且这个 Teotihuacan 我看这个地方约建成于是公元1世纪的，也就是100年左右就建成了。对，所以他们的居民身份是不明的，但是他已经有这种金字塔这样的结构了。
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比较到了墨西哥城，如果你想了解墨西哥城的这个历史，一定会提到这个阿兹特克文明。
嗯，对，
阿兹特克文明已经是14到16世纪，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元明的这个时期，还比较靠后了。后来就是他在湖上建立的这个墨西哥城嘛，
嗯、
一直到15世纪的时候被这个1521年16世纪的西班牙人过来就把它征服，然后又重建、
嗯、
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墨西哥城这个样子了。
嗯，
那我们最知道的这个玛雅文明，它其实主要是分布在墨西哥的东南部，包括中美洲的北部，就像现在的萨尔瓦多呀，还有危地马拉呀、
嗯、
伯利兹啊、洪都拉斯呀。
嗯，
因为他们的原住民都是叫玛雅人，所以才叫这个玛雅文明。
嗯，
它的形成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了。
对
啊、哦，然后它更早、
嗯、
但是它 有一个他们历史学家给他分了很多很多，他基本上衰落，我大概看了一下，已经到公元九世纪的，也就是我们唐朝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人过来以后，到了这个美洲中部，然后就一个一个把他们给拿下，
嗯，
然后就算是彻底的，到最后一个玛雅城邦被攻陷以后，玛雅文明就算是彻底的这种消亡了，嗯。但是他们中间，他和阿兹特克文明，他并没有一个完全的上下承接或者是并列这种关系。
嗯、
他们有过一段这种，因为大家的地盘不一样嘛，阿兹特克文明也往下走过，来打过他，就像现在的北部的黑帮
来
攻打当地的，这后面咱会讲啊。然后大家可能还会知道有一个叫做印加文明，对吗？
对。
但是印加文明它主要是在南美洲的，
嗯，
所以我把这些弄完以后，大家基本上就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了。
对，
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我们这两天去参观的一些玛雅人的社区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现在一些的现状。
对，
对吧？
因为这个我还稍微了解的多一点，
嗯，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玛雅人，其实因为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野路子啊，就是大家聊天、
嗯、
这个跟我说一句，这个跟我说一句，然后我到自己脑子里面系统了整理了一下，
嗯，
我没有看过任何书，也没有看过任何资料，
嗯，
就是可能有错误，大家不要挑刺儿啊。
哎，我们都是在瞎聊，
听众们不要挑刺儿啊。
嗯嗯，
然后玛雅人是这样，就是在墨西哥南部，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州叫 Chiapas 州。
嗯，
Chiapas 州其实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具体多少年前，我不知道，它是属于危地马拉的。
嗯，
它最早是危地马拉的一个州，然后呢，后来独立出来之后呢，后来又加入了墨西哥联邦，然后呢，可能现在又觉得墨西哥联邦不太好，又想再独立。
嗯。
反正现在就是闹了很多年，所以说来这边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跟墨西哥别的地方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墨西哥的人种，别的地方，比如我们去的一些瓦哈嘎州，或者是别的一些州，它都有当地的一些民族。比如说去年我们过亡灵节去的瓦哈嘎北部山上，
嗯、
一个他们叫 Mazateco 人，他叫 Mazatecos。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比较著名是因为像墨西哥很多原住民，他们都是以萨满文化为比较著名的、
嗯、
那个就是他比较有名的吃蘑菇的仪式的一个、
okay.
一个民族，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就是他们的治疗的一个，因为原来我们也单独聊过一期这个蘑菇仪式的问题、
嗯、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因为萨满它不是一个宗教，
嗯，
它是一个就萨满的巫师，它也不是一个权威的存在，它只是一个治疗师，就像我们的医生一样。
嗯，
以前可能我们现在病了要去医院，以前的人就是我们身体病了去吃药去医院，但你的灵魂病了你去找谁？
嗯，
你就去找萨满。
嗯、
对，所以说有些萨满的现在他们会标志就叫灵魂诊所、
嗯，
而且萨满他不会说你跟他说啊我病了我要吃蘑菇，我要做蘑菇仪式。他会萨满会看你的情况，他会跟你建议，可能说，哎，你不需要这个，
嗯，
或者是你需要一次，你需要两次。所以，但是自从可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什么时候，在那个马萨蒂克人有一个人叫玛利亚·萨宾娜，
嗯，
他相当于像是一个比较，他也是一个萨满，但当时有一个美国人过来，就是找他来，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仪式，了解一下，
嗯，
他就跟人家说，跟美国说啊，我跟你说啊，我带你做这个仪式，你不要跟别人说，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不要宣传出去，
嗯，
结果这个人答应了，结果回美国之后出了一本书、
啊，
就是大嘴巴出了一本书，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包括当时
大嘴巴还出了本书，
对，出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个，结果包括当时所有的什么那个 Beatles 呀、啊，什么 Bob Dylan 啊，什么这些人就是。
嗯，
这种所谓的先锋就都来墨西哥了，
嗯，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族群被大家了解，
嗯，好，我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们讲的不是玛雅人这个族群、啊，
对，不是玛雅人，叫 Mazateco 人、
嗯，
然后比如说去啊、但他们就是有他们的语言，有他们的文化，然后这回我们去 Michoacán 遇到啊，不是，这回我们去瓜达拉哈拉，就瓜达拉哈拉北部有一个人、
嗯，
他们是在墨西哥，你们可能会在卖纪念品的地方会看卖一些串珠的纪念品，
嗯、
这个其实有些是仿的了。就是他的正宗的是这个人叫 Wicho 人，他们也是一个族群，他们就是吃仙人掌的族群。哎呀，我们怎么都提到这些置换的东西，对，他们就是有吃仙人掌的文化，就置换仙人掌、
嗯，
包括他们的设计里面会有一些什么仙人掌的图案啊、
嗯，
他仙人掌是一个六角还是八角形的，会有一些花的图案，
嗯，
然后就是墨西哥，他的就是就我了解，因为我不了解的我也不能瞎说，就是我了解的能叫出名字的能大概知道他们的文化的、
嗯、
大概就这几个。
嗯，
然后我们再说回到玛雅人，其实他 可能大部分是分大概分几个，就是因为在主要在墨西哥南部，包括你说东南东边就是叫尤卡坦半岛，
对，
那边在叫是加勒比海地区那个沿岸有，但他们呢跟这边也不一样，他们叫什么，就是尤卡坦的玛雅人吧，在我们这边包括恰巴斯州，包括危地马拉，包括那几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边叫高地玛雅人。
嗯，对，
因为他这边的海拔都是基本上就是2000米以上的。
对，而且我也看到一种说法，说玛雅文明是唯一一个不依靠大河而诞生的这种文明，因为它是一个高地、
对、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我只是看到这样一种说法。
对，因为你看包括你去尤卡坦那边看玛雅人，他们就是偏个子偏高偏白、
靠海边了。
对，就是这种地理的位置就造成人种的不一样嘛。这边就是因为我记着我第一年2017年来墨西哥，我当年也是就只知道玛雅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很感兴趣，说哎，玛雅人长什么样啊。然后我在旅社遇到一个跟我一起旅游的一个跟我一起走的一个德国女孩，她就说你到了恰巴斯州你一看你就知道了，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玛雅人，他们都小小的黑黑的。然后但是当时我对小的概念没有很大的概念、来了之后发现真的小。就当时李叔来我们这儿玩，李叔个子不太高啊，
你要拿李叔做一个度量衡吗？
一米七几。然后李叔说哇，我在玛雅人我打大中锋。就羊这种在我们这儿就傲视群雄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我们俩人其实在墨西哥城啊，我们俩人去参加那个大游行吧，王林杰的大游行、其实我们俩人身高贝贝在女孩子里边算是还可以的了，
对，
标准身高168。
对、然后我们俩人其实站在人群后头是能看到，基本上是能看到前头是发生了什么的、
但是墨西哥就是他们统称来就叫北面叫白漠、南面叫黑漠、就是南边可能
肤色上确实很明显，
对，而且就是身高也不一样，就是北边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些金发碧眼的、但他们可能以前有那种很多对、好的是不是还发生过墨法战争啊，跟法国还打过，有很多法国的后裔，然后还有很多好像当年德国还派过兵是怎么，因为在家里叫什么巴哈卡利福尼亚那边、有很多德国的混血，他们就是德国的大兵过来、然后可能跟当地人生了孩子之后就走了、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长得就是德国人的长相，所以说在我们这边玛雅人就是我们这个州，其实我们这个州的玛雅人的比例也不能算低，可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算低的吗？
三成了，已经很高了呀，
已经很高的是吧、就人口大概有200多万，但是人口比例没有中美洲那几个国家高，那几个国家会更高。
所以我自己来的话我就看一下，我就觉得非常像危地马拉，就是我们都去过那个阿提特兰湖旁边那些村子里面的人的那种长相、包括服饰也是同样的。
对，它其实就是原来就是没有地理概念的时候就是连着的，就是一起的嘛、
是
因为从我们这到边境也就是开车2个多小时，可能3个小时吧。对，因为包括一些服饰其实在我们这边它也有玛雅的不同的，也不能叫村子，它可能叫 community， 就是、也能叫
社区
就是社区、然后在我们这边像你刚才说的玛雅一共有50多种语言是吧，然后在我们这边比如主流的他就会说按语言来分，比如说你这个社区它是有一种叫比较我们恰巴斯州比较主流的语言叫 Totil， 还有一种叫 Cho， 就是它会根据就是比如说你这几个社区是 Totil 社区、包括昨天我们去的两个社区都是 Totil 社区，因为他们是相当于占我们州的人口比较大的、包括这边的我们的解放军游击队他们也是说这个语言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聊、
对，但是他们这个语言呢你说它有50多种语言，但是他们就有点像我们的方言、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听懂的、其实还是可以交流，因为玛雅是这么多年它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一个国家、它都是城邦、就是他们就还挺喜欢打仗的，就是没事就我打打你你打打我，
不光打仗还要通商所以他们才能建立一个很强大、因为玛雅文明的时候他们建立的城市很厉害嘛、那城市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供大家通商来用的、所以我想他们既然能通商的话他们的语言之间应该是有互通之处的，
对，就他们是互相能听懂的，
嗯，
就类似于方言吧，可能我们国内的方言、
对，就相当于江浙那一片的，比如说苏州、上海话就不一样，但是他互相是能听懂的，
对、
嗯，
就离得很近，但就是差就是不一样，
嗯，
对，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嗯，所以这两天我们在街上看到他们那种传统的服饰也是挺有意思。昨天我还问了一个问题嘛，既然他们 不吃羊肉，为啥他们会养羊啊？
对啊，
然后就是为了他们要用那种羊
毛，羊
毛
来，
然后女士穿那个裙子其实是用羊毛来
做的。对，其实这个就是每个村子，就是像我们待久了，我们一看到这个服饰就能看到，哦，这个人是这个村的，那个人是那个村的。因为我们州的基本那些社区我可能去过，我去过有十个左右吧，就是每个村子他们是有一种叫民族团结性吗，就是同一个村，像你说的北边他们可能只有过节的时候会穿一些民族服饰，但在这边玛雅社区的人可能也有一些年轻人，一些现代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会日常都穿着自己的服饰，
特别是 女士，
特别是女士，对，男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比如说昨天我们去那个乔木兰，他的特殊的服饰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显眼的显眼包，就是玛雅中的显眼包，就是他的那个裙子其实他就是羊，他们都养的黑羊居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黑羊来做就是日常的服饰，
对对，
白的羊毛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些穿羊毛白羊毛马甲的，那个就是稍微有一点像政府或者是神职人员这样的，他们代表一个
身份上还有一个
对身份上
的、
因为女的不可能穿白的，只有男的可以穿白的，他们那个裙子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羊毛剪下来之后洗不洗我都不知道，
然后纺到一起
他就是用一种，它就是一个羊毛，它没有纺成线，直接把羊毛
粘上去的吗？
它不是粘的，是拿线，也是拿线把它全部勒在一起，就你看它反正是勒，就是。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啊，那它那种啊、就是那种黑羊毛做那个裙裙，挺像欧洲的那些贵族女士们穿那种蓬蓬裙呀、啥那种造型、那种结构，还挺好看的。
对，因为它是那种就是个筒裙，然后穿上之后就是这边一折，这边一折，然后一定要系腰带。那个腰带我跟你说，我试过，一个人自己你是不可能系上的。它就是它很粗，然后你要两个人在两边拽，就是也有像欧洲你说那以前用那个
筒裙不就这样？
对，就两个人一起拽。而它那个裙子其实很重，那个裙子我觉得可能得有10斤，没有10斤也得有8斤。你想，那是纯羊毛，那一个裙子，我觉得还不得10只8只毛，那个羊的羊毛，羊的羊毛织成的呀。昨天我们没有看到，男士穿的是一个也是黑羊毛的，它是一个大衣，一个就是套头的，像一个毛衣长的。然后呢，腋下是空的，假如你热了，可以把手从腋下伸出来。
坎肩儿，就是。
然后当年所有的朋友来，大家都非常想买那个，不便宜的。那一个羊毛裙子，那个黑的女士那个羊毛裙子，在我们这市场会要到12000比索左右。然后在村子里面可能会便宜点，因为可能很多人对现在对这感兴趣。我们原来问过，可能最便宜也要6000比索，就差不多2000多人民币吧。
对，12000大概就是
4000-5000。对，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很费劲，你要把它弄起来。所以说很多那个乔木兰他们这个社区的人，这个女性呢，基本上他们说就是每年穿一条，有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得哪儿就坐哪儿，坐地上，然后可能也不咋洗。但是有人可能讲究一点，稍微生活条件好，还是会洗，因为看他们在河边洗过，就是那种在河边洗衣服，但基本上你看穿时间长就是那种毛都瘪了。然后就也不洗，
都粘在一起了，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但可能那种稍微有钱一点的，就是觉得是他们的上流人会穿的，就是那个就很蓬，就很漂亮。
所以这种服饰也是他们地位或者阶层或者出身的一种象征，也同时也标志着他和其他村子不太一样的。
对。对，因为之前我一个朋友在这边，一个香港女孩，她是专门研究了一下，就是叫玛雅的一个，她的织物叫 textile， 这个叫什么 textile， 叫就是织物吧，就是玛雅高地玛雅的织物。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就跟她去过不同的村子去看，就是他们每个村子你会有很特殊的一些，比如我们昨天去的第二个地方，他们就是大花，因为他们是种花的，他们不光男女，就是都是大花，身上绣
的
大花。
我们去墓地那个村子，
对，身上全是绣的大花。然后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些，而且他会有一些，我们看的这两个村基本上他没有图腾的概念，但有一些别的村子他会就是个白袍，他玛雅的人他们不做收腰，女性就是一个长筒的，然后可能会加一些腰带，他就可能会在肩膀上或前胸绣一些图案，而且图腾有些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什么图腾比较多呢？因为原来我去织过一块毯子，我的老师给我讲了一下，比如这个是什么？
哦，你是学着去织啊？
对、
okay.
他就会给你讲你想织哪个图案的。然后比如这边比较著名的就是有一些螺旋图案，
嗯，
这个也是从玛雅以前传过来，螺旋代表宇宙，就是玛雅人他们很早他们就知道宇宙是螺旋的，
嗯，
就这个大家觉得他们为什么知道是螺旋的、嗯、
所以玛雅人创造这种二十进制二十位的这种进制、
嗯、
包括他们的天文、
嗯、
包括他们的历法、嗯，到目前到现在也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对，就他们真的是很聪明、
嗯、
然后包括有一些因为玉米嘛，玉米可能就是墨西哥玛雅这边起源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玉米的图案。
你刚才说的那个米雀肯州，
对，
确切的说最早的玉米是从那儿开始慢慢的往这边来的。对
啊，在那边，那那边是什么族群？
它是几个交界的地方
嗯、
最早的玉米从那儿，然后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才传出来、
啊、
再经过大航海时代向全球蔓延、
嗯、
然后终于传到了河南的农村，然后养活了我所以这次我在墨西哥城那个人类学博物馆看见玉米神的时候、嗯、我应该跪下来拜一拜。
而且还有很多玉米神
没有他的话就没有我，
就没有你。对，而且没有这种玉米，包括很多南美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起源的食物，包括土豆，
嗯，
包括西红柿、辣椒
、嗯、
其实真的包括土豆，没有这个食物，没有地瓜，可能世界你人口，因为好像当年
是
它是到了人口到了一个天花板，因为你的食物有限、
嗯、
你不可能再继续人再多嘛、
嗯、
就是因为有了土豆传到了欧洲，这个东西太好，而且你吃土豆你就可以活了。
对，
包括墨西哥人，就是墨西哥人包括豆子也是这边原产的。而且因为玛雅人以前他们整个拉丁美洲是没有大型的动物的。
对，
因为据说是啊，我听的传言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嗯、
说史前是有的，后来被吃光了，都吃灭绝了我也不知道，反正这边最大的动物就是草泥马。
反正就是西班牙人骑着马过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
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已经认为这是天神骑着这么大的动物进来了。
因为这边最大的就是那个草泥马。
对，
没有比那个大的、
嗯、
所以说包括玛雅人他们连轮子也没有发明过，因为他们没有、
嗯
能拉轮子的动物。
对，
你能让一个狗去拉吗？墨西哥确实有原产的几种狗、
嗯、
包括我们 Coco 电影里面那个无毛狗，还有一些别的土著的狗。然后这个狗当年据说他们当年唯一的肉就是吃这个狗，我也不知道、
哎、
说有钱人的玛雅人都是这个狗一个是就是引领亡灵的，
对，
一个确实是肉的来源，而只有有钱人才能吃这个肉、
嗯、
所以不要老说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亚洲人吃狗，玛雅人也吃狗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缺这一口了，就算了狗狗多可爱啊，米娅别听啊
哎呀，米娅
听不得这个
米娅没事，米娅心大
对，哎，你在这边你去学纺织的时候，你的那些老师都是 女性是吗？
男性。其实这边也因为最近我还是我对手工都比较感兴趣嘛、
嗯、
然后最近去多了解了一下、
嗯、
织那个毯子，因为他们墨西哥政府其实是有一些帮助他们的项目的、
嗯、
就是在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叫妇女之城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我是在那儿学的织毯子，它是一个帮助妇女的一个项目。其实妇女在墨西哥的地位还比较低，就是妇女的权利不是很高、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外国人、
嗯、
我觉得妇女被尊重的程度反而比亚洲要强、
嗯、
所以说这边就是可能也比较分裂，他可能对我是个外国人、
嗯、
确实他觉得可能对你稍微会尊重一些。这边普遍来说妇女权利是比较低，然后我每年三八妇女节就是经常有各种游行啊，今年好像是三八妇女节，他们游行我去看了，他们就会在中心广场就会喊一些口号、
嗯、
就是讲一些东西，就是讲墨西哥妇女的就是叫被谋杀的人数量特别大、
哦、
因为他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男朋友跟你吵架，就真的可能就把你打死了。而且政府这个维权上来是非常不好维权的，而且包括玛雅人，我们去的那个查穆拉那个村子，他们的小孩女孩12岁开始就可以结婚生子了、
哦、
真的是，而且他们完全不做各种节育的措施，所以他们真的从12岁开始就开始生孩子。你经常会看到大街上一个小孩可能看起来就17、18岁、
嗯、
拽着3、4个孩子，然后你也没有受，也不去受教育、
嗯、
然后而且他们这样的话据说是假如你娶了这个老婆他几年生不出来男孩的话，你可以再娶一个老婆、
哦、
这个也是玛雅就是当地社区的人逃出当地社区的人给讲的，所以也不知道是真实 就是也是大清图说的，
这跟我们的旧社会还挺像的，对。
所以都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吗？
嗯，哎，那现代文明包括现在的墨西哥政府会对这些事情做一些干预吗？
因为玛雅人的话政府基本上是没法干预，因为基本上比我们这边它属于一种半自治的一个状态。
嗯，你指的就是在咱们、现在恰巴斯这个州是吗？
对、
嗯、
因为就是政府肯定会对你有一些要求，但是他们不听，就是你们说你们的我们就不听，你们能怎么办？
嗯，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政府，有他们自己的监狱，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有他们自己的就是一种风俗的一些法律。
嗯，
所以说你政府可能也就放弃了，可能就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嗯，
因为包括我们后来讲的游击队，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更放养了，我给你块地爱干嘛干嘛。
嗯，
所以玛雅人当前，我记着我在国内疫情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冒出一些墨西哥新闻，当时就讲到我们去的三环查穆拉这个村子，
嗯，
就说哎呀，他们当时就是他们不打疫苗不戴口罩，
嗯，
然后政府跟他谈判谈了很久，说他们终于同意打疫苗了，就作为一个新闻，就政府要只能派人去跟他们交涉，但他们听不听这个政府是没有办法管的，
嗯，
他们就是一种，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也是一个，可能古代社会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很抱团。就是我一个人打架，我马上摇人能摇来一村的人。
嗯，
我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做功课？就是现在的玛雅人跟古代的玛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承关系？
啊，这个话题好大呀！
哎，这个我问过很多人，包括墨西哥人，大家都不太知道。
嗯，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说不清。
你说说你的想法呗。
就是肯定当年我的想法啊，也是道英同说的，就是你当年西班牙人把他们都打败了之后，其实没有攻克所有的城邦，在恰巴斯州和应该是危地马拉，就是在我们恰巴斯州最东南边，有一个社区，他们的人叫兰卡洞人，他们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特别偏远，基本上现在你去玩也要坐船才能到达那个地方，所以据说他们是当年唯一没有被墨西哥人染指，墨西哥人没有被西班牙人找到的玛雅人。
OK， 是没有找到所以才幸存下来，他们就像桃花源一样。
对，
OK， 所以我看到维基百科上写的是1697年最后一个玛雅城邦诺赫佩腾陷落，玛雅文明就此灭亡。
嗯，
所以可能还会存在像你说的，就是某一个地的一个城邦人没有被发现。
对，但他们可能也不能叫城邦，就是还有一个小
村
村子小村落、
我觉得小村落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对，他没有像那种金字塔那种城市。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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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嗯，
对，所以说还会有一些这种小村落，他可能就没有被西班牙人找到，所以说可能后来当然有这一个小村落，就会有别的小村落在深山里面，他只是会进攻那些大的城邦嘛。
对，
所以可能会保留一些，因为当年其实玛雅人是有很多文献的，包括他们的一些宗教的资料。
嗯，
但是你知道那个梗吗？就是有一个当年，因为当年西班牙人来美洲，他主要是靠宗教，就是来传教，就先占领先来传教。
嗯，
然后呢，一个传教士就是把十里八村所有的文献聚在一起，说你们这个是异族，要消灭。
嗯，
他一把火把所有的玛雅文献全部烧光。
嗯，
最后好像是据说只剩下了两本，而且现在也在欧洲。
嗯。
就是关于玛雅的这个文化，就是你有文献的话，比如像我们中国，我们的历史你是一直是传承，没有断代的。
嗯，
就算可能中间有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它是一直有东西文献传下来，因为历史研究可能文献还是很大的一个。
嗯，
对，因为你文物可以，但是文献有文字，而且玛雅是有文字的。
嗯，
所以说当时就是现在可供研究的资料真的是非常不多。
嗯，
然后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是当年那些边边角角的小村子里的人，因为他还有语言嘛，
他只剩下语言了。就你刚才提到那些没有被发现的一个村子，就让我想起那是桃花源记里边的一句话，叫做不知有汉无伦未尽，对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
对，
他也不知道西班牙人过来了。
嗯，对，
西班牙人也没有发现他。
嗯，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那些小村子里的人传下来的。
对， 对，
但是他们现在你说真的传统可能又是他们，包括现在玛雅人传统，它其实包括昨天我们去的那个村子，
嗯，
它其实是结合了玛雅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传统，又结合了西班牙带来的一些传统。
哎，对
对，因为这个教堂从外观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正常的天主教教堂，
但是它是绿色的，
只是它是以绿色为主。
嗯，
因为一开始进去之前英姐已经跟我们说了他们爱用松针，我想哎呀那也太爱用了。 就然后还得买票进去，
而且他们的十字架也是绿色十字架，
对对对对，绿色十字架，然后绿色十字架后面还会绑满了松针，
对，特别喜欢松树，
对，然后进去之后呢，其实还蛮昏暗的，然后就发现脚下踩的都是厚厚的松针，然后就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那边，
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家庭，
对对，一堆
对，
一堆就是一个大家庭，在做什么仪式什么的，然后面前摆满了蜡烛跟摆阵一样，就各种点燃了。然后我们走到最里面的时候，是看到一老头对着他摆好的龙门阵就开始聊，
对，
聊了好久，
祈祷还是啥，
对，口才特好，
对，
你姐听懂了吗？
他说的是玛雅话，听不懂。啊、
对，但是你看他的神态，还有他的那个手势，就感觉在跟上帝聊家常。
嗯，
对，
我可以翻译一下，大概就是，哎呀，我那儿子这那个就还没娶着媳妇儿，你给你帮你给帮忙想想、哎。然后还有那个女儿怎么样怎么样，他那个老公不好，你也给他帮忙想。
差不多就这种。
对对，就是在说这些事儿的感觉。
然后把雪碧倒一点，
对对对，
自己喝了。还有可口可乐，都是他们做重要的祭祀用品。
对
对,
对，
可好玩了。所以说，整个教堂里面都是。烧蜡烛的那种热气和那个味道、
嗯、
对，
还有人念经，
对，念经这段我给大家放一下，
哇，那个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我去过那么多次、
嗯、
这个人念经真的是最好听的、
嗯、
有人就是有一种仙乐飘飘的感觉，真的是、
嗯、好，大家听一下，
这
个
大叔很财政
其实这个教堂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它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这样一种状态。我原来在危地马拉也见到过，后来看资料也是，就是西班牙人来了以后，他肯定是以这种传教的这种目的性来的嘛。
对，
来了以后他也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把你的当地这种所谓的那种萨满的这种宗教给他啊、完全消灭掉，因为他消灭不掉，那是也是传统。
对，
所以就慢慢的有各种融合，甚至有些在神像上都会有一种融合。我在危地马拉看到的有一些神像就像我们中国的财神爷一样，民间传说的财神爷一样，还有那种什么大公鸡啊啥的那种。
那还真有点不一样，没见过。
对他，但他就建在这个天主教堂的前头。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我们在天主教堂里还看到有人带了只鸡过去。
嗯，
对，
那是祭祀品。
对，因为那个教堂其实就是所有的人来我们 Chiapas 州一定要去这个叫三环查穆拉社区。
对，
因为他的教堂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种文化的融合。
嗯，
包括它有就是几大怪，一个是就是因为玛雅因为阿斯特克是有献祭的传统，玛雅也是，
也有、嗯、
比如说你踢足球后来谁赢了，赢的那方就是那个要献祭。
嗯，
然后包括现在可能不能人祭了，那大家就拿鸡来祭祀。
对、
嗯、
对，
那在泰国我们原来讲泰国那节目里面也讲了，为了保持这种人祭的这种传统，但是现在又不能用这种人祭，他们就用那种红色的雪碧。
红色的雪碧，
芬达
、
啊、
对、
嗯、
哦，对，那什么什么什么，
不就像雪水吗？
对、
啊、就拿这个来祭祀。
嗯, 嗯，对，这个是一个怪，他们要用活鸡祭祀，然后每次就是那个一般是老奶奶拿那个鸡，然后在那个蜡烛上一边念咒一边熏那个鸡，然后据说是就是你看你求什么，比如说可能你会求你的疾病会传在鸡的身上，因为也分有些可能比较小的可能一些疾病什么的，这个鸡回去之后还是要吃的，因为毕竟是挺大一只走地鸡呢。
嗯，
然后可能会把比如说一些鸡胗或者鸡的内脏和鸡爪子埋了、
哦、
然后就鸡是吃，大家一家人炖汤，那、
嗯、
咱们也吃上那汤来挺好喝的、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鸡可能就不能吃了，要整个把这个鸡埋掉。
哦，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抛友太可怜了，抛友，
抛友，对，还有一个，这个教堂是应该我见到的唯一，我不知道是不是杨见到的唯一一个在教堂里面喝酒的天主教堂。
哦、
你见过别的教堂在里面喝酒吗？
我没见过。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边 Chiapas 州，因为产玉米嘛，他们会拿，因为其实酿酒就是淀粉的发酵过程变成酒精嘛，
嗯，
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酒，
包裹酒是吗？
对，这边就是我们东北小烧、
啊、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啊、
是吧，包括云南也有包裹酒。
嗯，那我20多岁的时候可没少喝的东北的时候。
东北是高粱，
嗯，
东北主要是高粱小烧，因为我爸小的时候也喝，
嗯，
以前也喝。然后他这个酒呢，据说啊，当年就是不知道谁开始的这个传统啊，就说你必须要喝醉了之后才能跟你的神交流。
这不也是另外一种置换吗？
对，差不多。所以其实大家就说，也可能这个故事吧，就是酿酒那家人编的，就为了增加
酒
的销量。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就像现在在酒吧里边，你喝龙舌兰，你要抹插这个柠檬，抹上盐什么的。我后来在墨西哥问人家当地人，当地人他们不需要，直接喝。后来查了一下资料，那是美国酒商编出来的故事，
是一个对商业草，包括喝 mezcal、在卖到美国酒里面会在里面放一颗虫，就是生产 mezcal 这个植物上的虫，说这个虫有什么功能。
哎呀，
也是一个商业草。
这不跟我们泡药酒一个意思
吗？他只放一颗虫，就他也是一个商业操作、对，墨西哥人后来 我也问过他们，他们有些人也是 要配盐和柠檬，但是我说为什么要配这个，因为墨西哥人喜欢盐和柠檬、他们配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配盐和柠檬、包括有时候市场上会有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喜欢吃好吃虫子、我就去啊，但是我买回来给朋友吃，我说这个怎么吃呀，加柠檬加盐、就是墨西哥当你问任何一个东西怎么吃的一定是加盐加柠檬，包括因为我们这边产很多芒果，我很喜欢吃两种芒果，但有几种芒果我不是很喜欢吃，我就跟他卖芒果的聊，我说哎，这个芒果我觉得不好吃，他说那是你没有吃对，我说那你们怎么吃，加柠
檬
加
盐
加辣椒
对，加辣椒粉，
就是以后我都不用问了，就问怎么吃呀，他说啊，加一定是盐柠檬辣椒、就是三大件。
哎，英姐，接下来你那个收费节目怎么做呀，你说全部的食品都是加盐
加
柠檬加辣椒，
对，然后玉米就是玉米都是玉米，所以你就看这么有限的几种食物能排列出，有限的这几种原料能排列出组合出这么多食物、所以墨西哥人也挺有才的。
等我会拉到那个包谷酒啊。
哦，对，包谷酒，对、一个是他们在里面喝酒。
昨天我们看到外面躺倒那么多人，都是喝醉了，正在和上帝做灵魂沟通的人，
对，有可能在里面跟上帝聊聊聊，结果喝多了。
啊，而且都是面朝下趴在那个广场上，
因为那个包谷酒其实度数很高的，我估计可能有个五六十度是有的。因为一般国外的酒它不会，包括洋酒嘛，我们桶上的洋酒度数不会高，可能就四十度，包括 tequila 可能也就是四十度。但那个酒有时候会有可能六七十，因为可能蒸馏过程不一样，它会很高，而且很便宜，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边没有料酒嘛，我也买那个酒，我买来做饭用。基本上一个红酒瓶那么大的应该是600毫升吧，30比索，就10人民币、
哦、好便宜。
所以这边就是你花这么点钱，你就可以喝醉了，
能快乐，能跟上帝交流了，
对，马上就可以交流了、哦、而且这边其实按理说每个国家其实酿私酒都是违法的，但这边其实有很多大家在，因为那个好像很容易酿，就原来我买的时候市中心不是有很多卖的、怎么买呢，就我朋友告诉你去那家买，那家它也不是个店，就是个门，你敲门它有个小孔，把门打开，你要干嘛，我要买酒，把酒瓶伸进去，他给我打碗的递出来，就有点像地下交易的感觉、而且有些小卖店里会卖、就是自己家酿的、所以说就是很便宜，就有很多人，对，以前我没有想过，我想他们可能就是试酒，这么一说确实是在跟神交流、交流实在是可能聊太多了就交流醉了。然后一个是酒、还有一个是可口可乐、因为墨西哥人应该是算玛雅人，玛雅人是全世界人均消费可乐最多的人之一，远超什么美国人，他们都不是个儿。
对，
我原来看过一个数据，就是玛雅人平均，就是我不知道是应该是我们 Chiapas 州的玛雅人，平均每人每天要喝2升可乐。
两升。
对。
OK。
就这边经常你看到一个妇女背着小孩，
平时喝水都喝不了那么多。
对，她就是有时候背着小孩，小孩感觉跟那个可乐瓶子差不多，拿这个可乐就在喝。而他们有这个为什么喝可乐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我们 Chiapas 州呢，水这边你看经常下雨，但是水资源很紧张。现在的大家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边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工业化，在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可口可乐的工厂，然后经常也会举办游行了，大家都因为政府把所有的水资源都卖给他们了，
okay.
本来我们就缺水还都卖给他们了，
所以这个游行是为了就是抗议把水资源倾斜给这个工厂了。
对, 对，所以经常就用大家的口号就是叫什么 Agua si Coca no, 就是 Water yes 然后 Coca no、就大家的口号。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喝可乐，有一个原因说因为以前的水也是不太干净，包括现在也会有水的问题，包括你们来了可能待的久，一周之后肯定有拉肚子的问题，就是人人必经之路。
啊，这就跟中世纪的时候酿葡萄酒是为了喝到干净的水是一样的吗？
对，然后所以说玛雅人当时说为什么要喝可乐，因为水不干净，
嗯，
他们要喝，所以就是可乐，而且当年的可乐要比水还要便宜，
嗯
嗯，
但是现在墨西哥可乐真的不便宜，包括我们可能那个是两升的可乐吧，在这边卖45比索，
嗯，
真的很贵，而且它就是绝对价值上就很贵，包括他跟墨西哥人的收入水平来相比就更贵了，
嗯，
但是墨西哥人真的是他们每天都在喝可乐，
嗯，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玛雅人他们是信灵魂啊，或这种他们会觉得我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些毒素啊或者是不干净的东西，喝完可乐它有气儿，它会打嗝可以把这个毒素打出来，
这个很有道理，这个
这个跟中医就是异曲同工，
那喝苏打水会更好的啊，水
是一
种很珍贵的资源，
啊、
对
对，所以就这两种说法，最后也不知道是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虽然 Chiapas 州，因为有很多很偏远的小山村，
嗯、
包括在整个墨西哥，你去再偏远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吃的，但一定有可口可乐，
对。我们在博物馆里边看到关于还是人类学博物馆啊、
嗯、
看到某些地方的那些展品，它可能是搭了一个人形的这个玩偶，然后表现一下当地人的这种传统服饰啊啥的、
嗯、
但是旁边的那个我拍的有照片，旁边挂的那些东西上的一定有可口可乐要还有玉米啊，这是很重要的两个东西，
对啊，就可口可乐真的是墨西哥是可口可乐最大的粉丝，包括百事都没有什么、
嗯、
就是可口可乐、
嗯、玛雅人创造这个神就认为玉米是这个神的血肉吗？可口可乐可能就是他们的血了、
嗯、
反正我们的历史和传统都是创造出来的，
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对，谁知道以后会怎么传呢？
对，然后刚才说这几大怪了，一个是喝酒，然后杀鸡，喝可乐、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们有很多圣人，就是因为天主教我觉得一般可能他会有比如说一个教堂，他会这个教堂根据我供奉的这个圣人的名字来起名字、
嗯、
比如说这个叫 San Francisco， 这个叫 San Pedro 什么的、
嗯、
但他们那边里面挂了摆了供了很多很多的圣人、
嗯、
因为天主教的圣人我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因为他的圣人是可能你这个人在历史上真有这个人，他可能做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事情然后你就成为圣人了，
嗯，
所以具体的数量我真的查过，因为我特别好奇，我说到底有多少个圣人啊、也没有数，有人说400个，有人说多少，而且可能还会没准还追加新的圣人，比如当代的你谁干了什么事儿也追加了一个圣人、
嗯、
他们的圣人就是欧洲人白人的长相，
嗯，
但是他们用他们民族的服装打扮这些圣人
啊，对，这个就是我前头说我在危地马拉看到那个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对，
穿他们的传统服装，
对对对，
嗯，
然后这边的圣人每个圣人胸前还挂了一块镜子，我不知道当时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个我还没注意到，
没看到，
就是但好像我也问过当地，他们说可能是为了什么反射出你内心的邪恶，或者是就是大概这么一个、
哦、
照妖镜吗？
可能有点这个意思吧，就圣人还胸前挂镜子，而且这边我不知道别的天主教国家有没有游圣人的这个传统，因为其实欧洲也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哎，他们的什么节里也是搬着那个耶稣像出去游街，
嗯，但是
圣
人我都不知道
他们的圣周，
十一月是不是就是一个传统节日比较多的一个时候？
对，因为12月份其实是墨西哥的，因为墨西哥的天主教它也是天主教、
嗯、
但它是当年为了传教已经做了一些改良，包括讲过一些故事、
嗯、
包括他们的圣母就是类似于天主教里面圣母玛利亚、
嗯、
这边叫瓜达路贝，就是这个是跟你说，我觉得墨西哥啊有两个女人最有名，一个是瓜达路贝，一个是弗里达、
哦、
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墨西哥你想你作为一个觉得女性地位不太高的国家，你最火的两个人都是女人，所以我觉得女性地位没有那么差嘛。就是墨西哥人没有人不知道弗里达，就是包括你看纪念品，你们应该看一路上全都是弗里达。
嗯，对 ，Coco 那个电影里边
也有
主要的角色，
对对对对，也是弗里达、
嗯。
然后包括墨西哥的500的旧版的500纸币，就是你们看那个灰了吧唧那个、
嗯，
一面是弗里达，背面是她的老公、
嗯、
那个 Diego Rivera、
嗯。
所以说，你说弗里达。他按理说就我们常人正常的价值观他就是一个疯子，他挺疯的，包括也做出各种什么又什么
天
对又支持共产主义，但是按理说这样一个疯子在大部分的可能文化里面不会把他作为一个很主流的东西来推、
嗯、
这个也是我比较疑惑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在弗里达在墨西哥人气这么高，
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了、
嗯、
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只能说一下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赶上了这个时代，他如果换了一个时代的话，他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地位、
嗯、
那当然瓜达卢佩圣母这不用说了，这是宗教上的、
嗯、对，
另外一个关于这个女性地位的、嗯、我觉得不能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包括在拉美他们有这种大家庭的这种概念，大家庭里边这个母亲或者奶奶这个角色都很重要，
对、
嗯、但我觉得这可能并不能说明女性地位是什么什么样的、
嗯啊、
女性地位可能
是
一
个,
是
两个概念，
对，可能有很多的指标，比如说她就业受不受歧视，他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自由的这种支配的能力啊、
嗯、
对，这些
这个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两个概念，
对，但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墨西哥对奶奶的就是大家都很尊重他，
嗯，
就尊重他都娘呀什么，真的是、
嗯、
就是奶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妈妈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嗯、
哎，几大怪咱们说到哪儿了，
对，继续说啊，继续说到然后刚才说圣人、
嗯、
然后他们那个 教堂有一个传统，因为圣人他是相当于是不类似我们的菩萨什么，就是这个圣人管这个事儿
我不知道这怎么类比、啊、
就是这个
有不同的职责，
对，就不同的职责。这个人是管啊，类似于欧洲的那个希腊的神，他们会各种商，比如说我是各种行业有自己的保护神
啊。
对，拿这个类比比较合适一点。
嗯、
拿我们的菩萨。
鲁班就是咱们木匠行业的，对吧？
对、
哦。
然后因为欧洲可能有一些，比如意大利传统的，可能一些罗马时代的，哎，是罗马时代的神还是天主教的神？我不记得了。反正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这个他们会类似于工会嘛。就会有我的保护神，这边也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San Cristobal， 他这个他也是圣人，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命名的这个圣人、
嗯、
他就是管水火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山谷里面，以前经常有
洪灾是吗？
对，洪灾、嗯、包括有时可能会有打雷，会有一些火灾、
嗯、
就他作为保护神、哦、然后这边可能比如说有管雨的神，最近因为大家可能也要种地嘛，比如说哎呀最近没有雨，我们要求雨，求雨怎么办，我们昨天走的时候看门口有很多那个座，就像轿一样、
嗯、对，
但是没有棚，就是一个座，那么一个轿，大家就把这个圣人抬着出去游街，
嗯，
就比如说要求雨就游求雨的圣人，因为上次李叔来的时候那是我唯一一次碰到他们在游圣人，
嗯，
然后就特别浩大的队伍，包括我们昨天看到穿那个白羊毛衫的，
对对对，
神职人员，包括头上戴着彩带的，包括他们会系一个头巾，白头巾，特别像我们的什么什么羊肚，是叫什么？西北叫什么？
啊，羊肚肚毛巾。
对，羊肚
肚
毛巾、
嗯，
或者是什么太平天国那个造型。
嗯，
对他们就是游街，然后就放炮，就是你昨天听到那个炮。
哦。
就是巨型窜天猴，那个你听声音挺大，你离近了看，那个威力更大，你都觉得像炸药一样。
就是雷管。
那个真的就是炸药，我们当时都离得好远，真的就觉得他们就拿手放。
嗯。
这个它就是炸药。那个烟火就是炸药嘛，你万一，反正当时我们大家都躲得挺远，觉得挺害怕的。
嗯，
还有就游圣人，就基本上这几怪了吧，就差不多这几个怪，这几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别的地方的教堂或者宗教就不太有的。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每个人来了之后，大家假如来墨西哥来 Chiapas 州旅游，一定要去看一下。
而且这个你要不待够一定时间的话，你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些。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如果你不讲的话，
对，
我们发现不了
这些，没有发现这些细节。对，
对，
我毕竟哎呀，我去过没有一百次，有80次了。
哎，我再适时的补充两个冷知识啊，我想到哪就说到哪。
嗯，
第一个冷知识，我们前头提到的这个可口可乐，
嗯，
墨西哥的可口可乐是全世界可口可乐的甜度最高的地方。
我就说嘛，我来墨西哥之后发现墨西哥可口可乐比别地儿好喝，
嗯，
比别地儿甜。
甜，
真的是我来的，因为当时我记着我就是那年2017年来墨西哥之前，我在美国，在加州，我去了一个墨西哥餐厅，
嗯，
它里面有叫墨西哥苏打，
嗯，
我一点就是墨西哥可口可乐，
嗯，
真的是甜。哦，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我的错觉，但真的是甜，
是真的甜。我以前查了个资料，说它是因为这边盛产玉米嘛，所以他们会用这种玉米，
嗯，
真正的玉米糖浆往里面放，所以很甜。
嗯，
但是咱们俩人在墨城的时候，不是也问了历史学家了吗？
嗯，
他说的是用的是蔗糖，
蔗
糖，
对
对，
对。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是一个具体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在墨西哥政府视这个可口可乐为毒品。因为它太甜了，
哦，
会造成很多的这种疾病问题，包括这种肥胖的问题，
嗯，
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看到那些乞丐都是很肥胖的， 在墨城我们看到的、啊、还有很多就是截肢的那些可能跟糖尿病啊啥的是有关系的、
啊、对，
所以墨西哥政府对这种可口可乐它是很警惕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去阻挡，
没有用啊，大家都在喝呀
收重税，他们会收一些比较重的这个税、
啊、怪不得可口可乐很贵。
对，它跟马来西亚是一样，马来西亚也是对糖收重税的，马来西亚也是一个产糖的一个区域、
啊、对，它很贵，但是它就是一样阻止，因为在墨西哥其实糖很便宜、
嗯、
就是刚才你说的是玉米糖还是蔗糖，我觉得是蔗糖居多、
嗯、
因为像我们这边包括整个墨西哥，哎，别的地方我没住，它会有一种就是会产甘蔗很多、
嗯、
然后它会就是把甘蔗汁熬干了，就是熬干了之后它就是我们说的古法蔗糖嘛、
嗯、
就弄非常非常硬、
嗯、
你在市场上会看到那种用草包着的一个椭圆的梯形，这叫什么形状，就是它是梯，侧面是梯形但它是椭是圆的、
嗯、
这个叫 Biloncillo，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古法红糖、
okay、
所以像我有时候我可能有会儿我做菜会放一点糖、
嗯、
我有时候会买这个就当红糖用、
嗯、
比如我们需要做一些需要红糖的菜，我会做这个
像冰糖一样那种，
它是一大坨特别硬，就是一个坨你拿你往地上扔都不带碎的，它就是甘蔗汁把它熬干就是一个物理过程、
嗯、
一个蒸馏的一个过程、
嗯、
就把它熬干。然后这边糖非常便宜，因为基本上市场卖糖一公斤在20比索左右、
嗯、
或者25，就是一斤可能4-5块人民币这样，所以真的是很便宜、
嗯、
所以当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可口可乐那么贵，那现在我就知道了，
是因
为收重税、
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马尔人喜欢这个可口可乐出于其他的生活风俗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但这是他们算是一个受害者。
嗯，对，但其实我觉得吧，我感觉他们的个矮是不是也跟从小喝可乐有关呢？
这个可能是基因吧，这个我就没有啥研究了。
但想那个东西碳酸就是肯定是对骨骼会有影响嘛、
嗯、
他们从婴儿奶瓶里放都是可乐，
不知道
这样想吧。
但是可乐才喝了几十年呀，他们民族都几百年几千年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社区的这些领袖们能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冷知识。第二个冷知识是，其实我以前就看过那本书，叫做《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非常著名的一本书，1970年就出版了。这再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印第安女士们的这种传统服饰，游客们过来以后都拿着相机使劲的去拍，其实是以前的西班牙的某一任国王，我忘了是几世了，在什么年代我也忘了，那个时候他是用那种西班牙的某一地的那些女士们的传统服饰把它完整的复制到了这边，让这边的印第安女士们去穿着，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印第安传统，那肯定也包括玛雅人、
嗯嗯、
他们的这种样子，比如说筒裙的这种样子、
嗯、
以前他们可能是没有的，但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发展出来那种纹
饰
啊什么的可能就是他们创造
的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前头所说的很多传统其实是被人发
对
人制造出来的。
嗯嗯，对，这么一说对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玛雅的比如说壁画然后文物上看到他们确实穿的不是这样的。
对啊那肯定跟科技的发展有关系，织物也变了对吗，他们学会用羊毛以后它的形式也会去变，但是最初的形式应该就是从那儿来的。
对，包括你们在墨西哥城一路有没有看到那种经常会在广场上有那种传统的玛雅舞蹈表演，
嗯，
就是穿的那样
驱魔的啊啥的那些。
对，
现在我们那个历史学家那个朋友就说这是一个游客陷阱了。
哦，这个上期节目我们也讲过这个游客陷阱，
嗯，
就是当年为什么来熏外国人，
嗯，
是因为他们太臭了。
哦，
所以他们拿香料说啊，你们这些人，因为他们想航海过来也不能洗澡，
嗯，
大家刚上路，觉得哇，你这人太臭了，
嗯，
拿香料给你熏一下。哦，说到香料，还有一个就是知识，就是刚才我们去的教堂，
嗯，
因为其实，在各个萨满文化里面，它都会有一些净用来净化的一些东西，
嗯
嗯，
比如说可能北美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它会用一些白鼠尾草，
嗯，
我们可能在秘鲁就我们叫秘鲁圣木巴洛三头，
嗯。
在墨西哥包括应该是玛雅人这边他们会用一种叫科巴，因为其实我们也听过科巴纸，就是以前琥珀特别流行的时候，
嗯，
会拿科巴纸去冒充琥珀，就这个东西它是科巴树，是一个大家族，
嗯，
科巴树的树脂它会产生树脂，把树脂拿下来之后直接就放在炭上烧，包括昨天我们去闻到那个味道，
嗯，
就是科巴纸的味道。
哦，
对，包括以前之前我们那个日坛那个我们之前墨西姐生活这边大家都觉得这什么味儿啊，我还寄了2批回国，
嗯，
特别费劲，国内海关你也知道就很严，
嗯，
然后大家也闻了一下，我是很喜欢闻那个味道，就有一种很圣洁的感觉，
嗯
嗯，
行，咱再说到这个味道啊，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住在那个市场的旁边嘛，
嗯，
然后每天都要经过那个市场，就能闻到很多这种，
嗯，
当然 taco 啊、玉米啊这些你是不可避免的。
嗯，
另外一个，你就是看到这个人，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玛雅社区过来这些人在这边去做生意。
嗯，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啊。
嗯，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可口可乐，那可口可乐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现代文明对他们的这种社区或者对他们传统的一个渗透嘛。
嗯，对，
嗯，之前我来的时候你也跟我提到说我住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危险，是因为北部的那种黑帮会过来和当地的这些，
嗯，
黑帮会有一些
对
抗，
对，
对，嗯，那当地的这些黑帮主要就是代表了玛雅人的这些利益吗？还是
对，其实你看我们昨天去那个禅木兰那个村，就是这个比较怪的教堂这个社区，
嗯，
大家基本上都会停留在中心广场，不会往里面走，因为他们其实在我们这儿属于一个，
嗯，
应该是最大的社区，
嗯，
而且别的我们去的第二个他们会种花，
嗯，
这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但查木拉这个村他们就是传闻，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消息就是自己封锁嘛，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社区，
嗯，
内部的社区，但是大家传闻他们是搞一些毒品，
嗯，
军火，包括拍 A 片，
嗯，
就他们涉及的产业都是这种产业，所以说他们会还是基本上就是到了之后不建议就是游客，他们会很在意，比如说不要给我拍照。
对，我们去教堂是严禁拍照的。
你要拍照的话，
嗯，
真会把你关到他们的监狱里面。
嗯，
所以他们是一种算是玛雅里面比较强硬的一支。他们会那种，
嗯，
你看那个人也看出来，
嗯，
他们的态度。包括第二个我们去的社区，因为我带你们就去两个嘛，
嗯，
第二个社区人就稍微平和一点。
对，
第一个就觉得有一点犀利。
嗯，
所以说他们其实应该是就是包括你们住那个市场旁边那个市场。就是他们管理的
哦，就是那个
对
那个村里
毛毛裙的那个，
哦 okay，
你看市场卖东西很多穿毛毛裙的嘛。
嗯，
然后其实可能市场包括你们旁边还有一个手工艺品市场，
嗯，
也是他们管理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来打架都要争夺市场，是因为经济原因吗？
我们看香港电影里边不也都是这样子的吗？
是吧？
市场就是一个收保护费，因为你做生意你才能有钱进钱出嘛。
嗯，对，它规模确实大，
对对对，
哦，那香港也是这样的。
嗯，
对，所以说，因为以前的我在就疫情之前，前疫情时代，我在墨西哥当时应该住了两三年，当时没有很大的感觉，可能就一年有一次枪战，
嗯，
可能就是因为市场它不是那种小规模的，比如说这两家打架，
嗯，
他就会掏出枪枪战一下，
嗯，
可能也就没啥人损伤，是那个死伤没有什么的，
嗯。
然后有一次我是经过也市中心离你们那儿很近的一个地方，当时就围了一堆特警，然后我说这干嘛呢？还端着枪往上冲，我就问他，他说前面有交通事故，我心想你骗谁呢呀？交通事故你一堆特警端着枪往上冲，那些也是发生了，可能就两户人家之间发生枪战，
嗯，
这个可能在各个地方都会有，
嗯，
就是这种私人的冲突嘛。
对，墨西哥的私枪还是很泛滥的，
但是墨西哥武器是违法的，
嗯，对，
但大家都有枪，
但是私枪很泛滥嘛。
对，包括之前就今年形势变得紧张之后，我们员工建议我去买一个枪
啊，黑市上买是吗？
有正规渠道，正规渠道很贵。他说哎呀，你去那个教堂打个电话，那有的是卖的。对，然后我疫情回来之后，当时我的房东是个美国人，他在这住了差不多20年，就我们第二天见面，他马上就给我八卦，因为你知道村里人就是哎，大家就没啥事儿，
嗯，
每天就是八卦，就开始给我讲说山上来了一群北边来的黑帮，
嗯，
因为当时我住在稍微往山上一点，那边的水源是山上就是有那种类似于泉水，然后当地人呢，就是水源在当地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当然
那些黑帮就把水源切断了，就是要跟你跟市长讨价还价，
嗯，
你要给我怎么样，要不我不给你水。但那个黑帮我不确定是哪个黑帮，因为当时就他提了一下，
嗯，
就是说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状况越来越差了，黑帮也来了。然后自从去年开始，因为墨西哥的黑帮，叫 cocktail， 或者是叫 narco， 反正 narco 是，
嗯，
narco 是毒枭，
嗯，
对，基本上黑帮，但他们基本上这俩差不多，我觉得，
嗯，
就也都是毒品和黑帮，墨西哥就是都是混在一起的嘛。
嗯，
就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北边，就是我们比较墨西哥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电影里面的什么黑帮啊什么都是那个地儿的，叫辛纳洛亚州，
嗯，
叫辛纳洛亚州，
对，
包括现在在美国被抓起来那叫什么矮子 Chapo，
嗯，
对，就是他都是那个州的，
嗯，
就那个州是比较集中的地方，比较大的一个团体。但是呢像比如说矮子那一带，就是老派可能是一些所谓的叫什么道义有道，什么江湖道义，
啊，
就你知道像什么 什么古惑仔、
教父那样的，还讲点道理的啊。
对，对，像教父那种，他们是有规矩的。
嗯、
包括他们，因为包括我有西南落的时候的朋友，他们小的时候真的会黑帮会给你的社区带来一些利益，
嗯、
因为他们一方面也是为了招纳新的人。
对，
他会给你，包括现在他们也会动不动就给发东西。
就是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保护一个社区的这个利益，
对
吗？可以这样理解啊。
对，对，是这样理解、
嗯。
但是新的一代。包括我们那个长布拉他们的那个黑帮，也是老一代也是有规、
嗯，
但是你知道现在新一代
无法无天了啊！
对，就是我们叫 new generation，、
嗯、
他们就开始不按规矩办一些事情，
嗯，
可能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故事听得还挺多的，
就开始扰乱秩序、
嗯，
然后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他们西南罗亚州来的 new generation 的黑帮，他们想占领这个市场，然后就打了一架。结果这个，因为他们这个黑帮，他们很厉害的，他们一路南下，战无不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嗯。
但是查穆拉是谁？
嗯、
他们唯一输在查穆拉，就是打了两次都输了。
嗯。
就完全就是占领不了市场。所以这个就是去年，包括今年，就是去年他们第一次尝试进攻，没有打赢，后来又尝试进攻，又没有打赢，然后呢，今年四五月份吧，就发生了一个事情，他们把主管那个手工艺品市场那个帮派的头目当街直接杀掉了，然后那个就是今年引起今年最大的一次枪战，就开始在家里面都能听到枪战，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就听啪啪啪，而且大家群里面会传一些视频嘛，
嗯，
真的就是开一辆就是电影里面那种开着一辆车下来，然后一个人拿着一个 AK-47 下来，就啪啪啪就开始打。把我把那手里的房子都给烧了，但是就这么打，还是
就发生在我们住那个市场
那个市场、
哦。
因为当时墨西哥警察真的特别怂，就是他们打架的时候，警察是不想掺和的。当时就是警察就是你们打你们的，但是就是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是没有威胁，就是你不要去那儿，你老实在家待着，他们不会那我们想象的在大街上无差别扫射，
嗯、
人家凭啥无差别扫射呀？
嗯、
对他也没有好处呀、
嗯，
人家是为了争利，是为了做生意的。然后就今年引发了最大的，反正枪战了六个小时，可能政府说的数据可能死了六个人，但是肯定要超过这个，因为我们在市中心，在家里面，你就明显听到就不是爆竹的声音，是啪啪啪啪。然后因为我们那天正好在录节目，我们节目我回去听了一下，
嗯，
真的是枪声。
哎呀，
因为之前有时候我们录节目就会有爆竹的声音，大家说啊，这个是不是枪声？然后后来每次我就是抱住，就那一期真的有枪声，
嗯，
然后但是最近说又来了第三个集团，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没有听大家讲太仔细，
嗯，
就又要开始争夺地盘，
嗯，
就可能最近又要发生一些这种事情吧。
我的感受啊，就首先是这种高地民族啊，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恶劣一些，
对，
你看现在这些玛雅人社区，除了能进城经营商以外，剩下不还是种点玉米啊、土豆啊啥的，那个村子还能种点花，对，
他们有毒品，
对，所以他们在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能看到，他们也需要发展，那他们自然就会想一些其他的这种门路。另外一个，他们这些社区里边的人，就是因为那高地民族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他必须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对，
嗯。所以他们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社团，
嗯，
就是社团一方面会无法无天做一些被现代法律所不容忍的这些事情，但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保护了他们
社
区的这种利益的，对吧？
嗯，
这可能就是你跟我之前提了好几次说他们是反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
对，但他们是打一个口号，
嗯，
就是像因为我们这两天聊的，我也说啊，你说的对，
嗯，
因为他们只是打这个口号，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对对对，
我才能去做这个。但其实像你说的，你一提我说啊，是他们都在用的全球化，都是全球化的东西，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你看他们，嗯，就市场上那些玛雅人，他也卖手机，对吧？
对，
这可能就是比全球化更厉害的侵入到我们生活的，就是信息，
对，
信息泛滥时代，
对，
嗯，
包括现在黑帮，就是我们说刚才新南罗亚州过的那个 New Generation，
嗯，
他们其实已经就从我们这往南往危地马拉边境有两个小时车程，有一个城市叫戈密旦，它是边境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他们现在已经占领那个地方了。但是我有个朋友经常在那边，他原来住在那边，我就问他，我说，那，啊，你感觉有什么区别吗？他说就很正常，大家该吃吃该喝喝。所以说其实墨西哥是这样，就是你政府来管理也好，黑帮来管理也好，它都是一个组织，
嗯，
可能其实对老百姓来说 更多的是看谁给老百姓带来的利益更多、
嗯、
谁对老百姓更好，老百姓就是更支持谁，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墨西哥它是有地上的这个世界，也有地下的这个世界、
嗯、
那你们这批外国人呢是另外的一批世界。
对，我们可能是真的是活在我们的泡泡里，因为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他可能也不太会管我们外国人，
嗯，
他会可能稍微会尊敬一些。所以说真的是墨西哥人本人，因为原来我还是我的店员都是墨西哥的员工，就是也会通过他们突然了解到啊有另外一个世界，包括一些别的什么事都是他们给我讲的、
嗯、
因为像外国人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村儿确实是外国人比例很高，我们这边差不多人口，今天我刚回来看那个进城的那个欢迎告示、
嗯、
人口是200,000+，这边的外国人有10,000多，就是占人口的5%，我觉得可能算是很高，就外国人，
嗯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少会在一个这么密集的一个社区聚集着这么多来自各国家的人，就据说我们这儿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人，
嗯，
就是很少会有这么，可能你比如说纽约，你像北京会有人，但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域，
嗯，
但我们这个就是很集中，就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嗯，
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其实像我的朋友可能平时玩的还是外国的朋友居多，因为墨西哥人有些可能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玩这些东西，
对
对，但是原来通过我们店员跟他们聊天呢、啊、会了解他们真正的一些墨西哥人的一些生活、
嗯、
确实像你说的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
嗯、
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外国人回来这可能还是这边会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
对，
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泡泡里面，而大家会感觉到安全、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就能找到这么个地儿、
哎。昨天你不是说已经有口号打出来了吗？外国人滚出去。
对，包括疫情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嗯、
一些就是说中国人啊什么的，因为确实是疫情以来，因为疫情的时候，全世界可能只有墨西哥是唯一的一个吧，一直没有任何封闭措施的国家。
嗯，
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在外飘着的外国人回不了国，就都来墨西哥。
包括我认识的几个中国旅行者，也是在墨西哥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转移到其他地方。墨西哥当时就是一个避风港。
对，而且墨西哥哪儿最便宜呢？我们这儿最便宜。
嗯，
就当年我们这儿最便宜，所以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儿只是冷了几个月，迅速开始井喷式的爆发，新开各种餐厅、
嗯、
Airbnb， 所以说造成了你知道，就是包括以前其实疫情之前，在我们这边美国人有一些社区，有一些他们的社群，但是可能都是在这待很多年，十几二十年的。但是疫情之后，包括可能加拿大有一些政策很严的一些不太合理的政策，加拿大人大批的逃到墨西哥，就那真的用逃来说，
嗯。
然后包括以前是没有这些人的，但他们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墨西哥太便宜了，
嗯，
买房子买地都便宜，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不太明白，
嗯，
就说你外国人来了之后会带动当地的经济，但是也会带动物价，所以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博弈的关系？
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啊，大厂都集中到了旧金山，旧金山的房价就涨得很厉害。
嗯，
那现在在墨西哥城，我们前段时间在墨西哥城居住，现在很多的数字游民会转移到墨西哥城生活，
嗯，
因为他对北美的那些数字游民来说太合适了。
嗯，
但他同时呢就让整个墨西哥城的这个租房的市场就混乱了，很多的房东毁约，
嗯，
或者直接就说我只租给外国人，
对，
那就让很多的已经租了十几年、20年的这当地人都被赶出去
了。对，
嗯，
包括墨西哥城最近也是这两年，就疫情以来物价涨了特别特别多，
嗯，
包括我们这儿也是。但这个就是一个矛盾，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外国人滚出去，接着也是因为就是因为外国人占的这个资源，你把所有好的房子租了，房价提高了，因为可能，
嗯，
5-6年前，可能你恨不得在市中心租一个房间只要1000比索，
嗯，
1500比索，
哇，400多块钱，
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大家就是本地人活不起了，
嗯，
所以大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这可不是一个大问题，这可不是我们今天能解决的。
所以啊，咱们昨天原本想访问的那个社区啊，
嗯，
他们不就有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对，
那个社区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萨巴蒂斯塔，就是叫中文叫萨帕塔民族解放组织，
放，嗯，
对，他叫民族解放组织，
嗯，
因为他其实就是挺就也是他们标志是大红星，
嗯，
他们也有什么切格瓦拉的画像，
对，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名字来源呢是一个墨西哥以前一个民族英雄，就是可能叫萨巴达， 叫Emiliano Zapata， Zapata 是他的名字。
嗯，
然后呢，他可能是当年为墨西哥独立，你也可以查一下，反正就是墨西哥当年独立战争的时候，
嗯、
应该是叫独立战争吧，反正就是民族英雄。他就是为墨西哥独立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说呢，这一群玛雅人，他们也是投进了这个，就跟昨天我们去两个社区说的是同一个语言。
嗯，
他们是以他为目标，就是以一个偶像吧，
嗯，
他叫 Zapatista， 就是尊崇这个人的这个群体。
嗯，所以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就是这一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它的主体是当地的原住民，
嗯、对，
但是他们的发言人和副司令叫马克斯，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人，就是白墨
啊、他不是玛雅人。
他不是麦，对，而是他是叫副司令。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类似于什么叫共产主义还是叫什么主义？
嗯，
他就说我们是没有，就是领导人，我只是来，就是我是来带领你们工作，但是我们是没有那种领导人的，所以没有总司令，只有副司令。
他们的意识形态啊，同时混合有玛雅人的传统以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所以墨西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者对新萨帕塔主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昨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权力是如何分配的。本来这个问题我是想留到如果我们能去参观的时候可以问一嘴，
留到他们问一下，他们提一下难题。
但是他们不是现在是关闭吗？
对，
我看了一下资料上说是，就是这个马克思宣称他们这个组织是不存在领导人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
他们的政治决策由社区代表审议并执行，
嗯，
军事上的事务呢则组成了总指挥部，这个总指挥部呢就是当地的一些长老们他们来决定的，
嗯，
啊，所以就是一个大家群策群力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就刚才像因为之前其实在疫情之前他每年会举办一个，他的名字叫公巴德，就是公，就是两个词的结合，一个是公巴德，就是分享，
嗯，
然后阿德就是艺术，就是把这两个词要在叫分享艺术。
Okay.
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我跟朋友一些聊天，他们肯定不可能是玛雅人自己搞出来一个东西，
嗯，
包括他们很会搞网站，很会搞宣传片，
新一代吗？
对，很会搞文创，
嗯，
而且就是他们当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在1994年。1月1日，当年好像是叫北美世贸组织要成立，
对对，
可能对他们，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反正他们就是说会对他们有影响，
因为他们认为当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啊，
嗯，
就是这个不会改变他们受到的不平等的这种待遇，
嗯，
而且这种新自由主义带来这种全球的这种经济浪潮会冲击到他们自身的这个利益。
对，所以说他们就起义了，
嗯，
就当时也是一夜之间，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因为当年的就是州府最早是在 San Cristobal， 在我们这儿的，后来因为这个城市很小嘛，就移到山下去了，
嗯，
当年他们是占领了这个地方，包括占领监狱什么的，然后把政府都赶出去，真的是那种武装占领，但是他们其实你叫他们的战斗力其实不太行了，
游击队嘛，
对，游击队嘛。他们只是能打那种闪电战，就立马占领，
嗯，
但是只要政府
不行了就回山里，就这样，
对，只要政府反击马上就他们就不行了嘛，所以当年据说也是损失很惨烈，可能占领了几天之后，
嗯，
就政府军一来他们就退回山里面了，然后包括离我们这儿有一段距离另外一个城市，那个类似于他们的大本营吧，当年因为据墨西哥官方数据说是比如死了什么20000人还是几千人，但是那个是官方的数据，就当地的人，我当地的朋友说一些民间的数据说其实真的是类似于把这个镇都炸平了，就是轰炸这个镇，直接这个镇就炸平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年呢也就是他们跟政府谈判，就是说他们其实诉求也不高，就是你就给我个地方，
嗯，
让我自治一下，
嗯，
而且其实在 Chiapas 的时候很多山里面是很贫瘠的土地，
对对对，
所以政府呢就给他们划了5块地方，就是他们管他这个名字，他们叫 Galagol， 就是蜗牛的意思，
嗯，
因为玛雅人在玛雅人文化里蜗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它是宇宙嘛，是螺旋嘛，
螺旋的，对，
他们叫 Galagoles， 然后在我们这儿一共有5个，就类似于他们其实你说自治吧，它就是围个栏杆，
嗯，
然后门口立个手写的牌子，
嗯，
说这就是我们 Zapatista， 是我们的自治区，是我们的 territory， 是我们的领土，
嗯，
就这样，然后里面因为我本来想带你们去那个地方是离得最近的一个，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比 比如你去朝鲜旅游也是，他只会让你看哦，这个地方让你看，就那地方
看只让你参观他们愿意让你参观的地方。
对，然后去这个进去就我跟你讲，就是一条大道，两边有各种妇女工会，有医院，有学校，有什么，但是那些房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过人，包括学校图书馆也是有书，但是从来没有见有人在里面学习过。
人去哪儿呢？人都进城做生意了吗？
对，所以我当时我问过他们，我说哎，我说那你们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数也是一个谜，他们不会告诉外界，因为传闻可能说有十几万，有什么二十万，大家也不知道。
而且我看你写的，他们还是都戴那种头巾，对吗？
对，他是戴滑雪面罩，
不让你拍到他的脸啊。
对，因为他们当这个就是出自于一个那个叫副司令 Marcos 的一个口号，他就说我们把脸遮起来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更多的看到我们。然后当年你知道我那个公众号里还写了，就当年不是看那个行尸走肉嘛，里面有个说我们都是谁谁谁，我说这是不是学的那个 Marcos？ 因为当年他们有一次在墨西哥城有个很大的游行，里面就大家都喊这个口号说我们都是 Marcos。 我说可能在这儿学的，所以他们就是但他们还是很虔诚的一些他们不叫，他们应该信奉应该叫新教。
嗯，
就是他是那种很严格的，他们不喝酒，不吸毒，不娱乐。
对，我看了一下整个墨西哥大概85%是天主教徒嘛，好像有3%+的是信奉
非常
基督教新教。
对，
但
是
这个基督
教
新教
和新教也不一样。
对，
好像也有分支，他宗教就是有点乱。他们是那种很严格的，就连唱歌跳舞都不行，就是也能唱歌，只能唱宗教歌曲。对，包括原来我们去一个朋友家过圣诞节，他爸妈信这个教，就我们去亲戚家过圣诞节，他爸妈给我们做好菜，他们不去，因为他们不能过圣诞节，就做好菜我们带着去。所以说他们那边就是你看着各种设施都有，就是也有医院那儿停着一个救护车，我每次去那个救护车都没动过，所以我就在怀疑是不是可能，我觉得啊，可能就是装装样子，而且他们、
就是、这些可能是他们的宣传品。
对，他们很会搞壁画，他们特别会画壁画，就是各种比如就各种风格的，而且他们很强调妇女的权利。
甚至是看你写的，还有那种 LGBT 群体的
权利。对对对，他们很会搞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玛雅人搞出来的。包括上次我们去那儿，还有一些外国人，一些一看那种白人应该是欧洲的，在那边学他们的语言，他们有学校。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有很多这种策划或者是点子都是这种欧洲的比较左的这些年轻人们来一起协助他们来做的。
因为当年我去过一次他们的艺术节嘛，当时就是有两个德国的男孩，他们都是20出头，还有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那两个德国男孩他们是在大学生，就他们是在墨西哥做社会实践，他们的社会实践就是做萨巴蒂斯塔这个，所以你可想是他们，而且那个德国他们的西班牙语非常好，他们还会做那种 workshop， 放纪录片给大家讲萨巴蒂斯塔，一个21、22岁的小男孩，你就想，德国人可能也好这口，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法国人，你看欧洲别的什么意大利人啊，西班牙人，我管你呢，我吃饱喝足就行了，是不是？真的是，我见过。地图炮
开起来。
对，但我觉得德国人真的很喜欢讨论这个政治。我遇到德国人好像都这样。
行，咱们拉回到这个现实里边啊。除了咱们昨天没有参观成的，我没有参观成这个社区以外，你的身边还有很多的这种当地的墨西哥的朋友，或者是玛雅人的这种朋友，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状态？给我们挑两个你印象深的聊一聊。
玛雅人的朋友很少，因为他们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
他们的社区里边。
对，就唯一有一个是我一个原来我的员工，就是员工他是一个叫三欢坎库克的一个社区的，他们说的不是这个头衔，他们说另外一个语言，什么语言我忘了那个名字了。然后他当年在我店里工作，他就跟我讲，玛雅人有一个，刚才我们讲什么喝可乐这些，但他们有一个更坏的传统，就是吸毒。吸毒可以讲吗？
可以讲。
对，因为他说他就讲他的经历，他小时候9岁开始抽烟，12岁开始抽大麻，14岁直接可卡因。我说你为什么要抽？他说就是一个他们叫 Agos Dumble， 就是一个风俗，因为所有人都抽，就是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你跟一些年长的人出去，大家就是玩，大家就开始抽这个。然后到了 18岁信了那个刚才说那个新教，从此都戒掉了。
哦、戒掉了、
对，所以他相当于是一个走出来的人。但是他在我店里，因为原来在店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嘛，他是一个这种正宗的玛雅人。但可能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我们关系当然很好了，然后他也会很帮忙，对我很尊，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就会经常在他身上看，感到有一丝让我不安的东西。
哦。
我就说不好，就是可能我们可能用这种叫 civilized 的这个词、
嗯、
我不知道会不会合，因为这个词你说它是个好词、嗯、它不能说是一个好坏来形容这个词，因为就像我们虽然说的文明社会，那你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像你说这也是人们来定义的、
嗯、
我们说我们人工，因为这种道德呀文明都是人创造的东西，就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游戏，然后自己跟自己玩、
嗯、
但对他的身上我就会看到一种野性，就是我会突然担心他可能突然会爆发，就是那种六亲不认的那种、
就是有一种不受约束那种力量，
对、
嗯、
那种像动物一样的野性、
嗯、
所以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可能教育受教育程度普及更多，可能会慢慢磨灭人的这种特性，还是会，你是怎么想的？
嗯，我觉得可能真的跟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比如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嗯，
那你接触身边的朋友都是那样的一种思想的话，你同样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嗯啊、
男孩子就应该斗胜好勇，
对，
对，
真是有那种野性，真的是野性，
对啊、
嗯、
你看
有一种那种野兽的那种感觉、
嗯、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是会被歧视的，
嗯，
那你到了所谓的这种现代文明大城市里面，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 care 你的时候，
嗯，
你就需要自我去教育了，看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适合我的，
嗯，
什么样的才是符合一个现代的或者说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你如何才能不油腻，对不对、
啊、
慢慢的自我去教育了，
所以
我觉得我觉得他跟他生活的这种社区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因为他可能差不多是10岁左右来的我们这边，
嗯，
他来的时候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说，他是来这之后才开始学的，但他的，因为当时我跟店员聊天嘛，那会儿我也是在生活中逐渐学习西班牙语，但他的西班牙语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越小镇的人，越墨西哥人非常喜欢讲双关语，
嗯，
而且都是跟性有关的双关语。
嗯、
然后他是跟一些，因为他来了之后是做那个木匠，在木匠那个工作室的当学徒，
嗯，
他的西班牙语都是跟一些老头什么学的。就全都是，而且是一些很不规范的西班牙语、
嗯、
然后当时我的别的员工说啊，你不要跟他学，他的语言不标准但是也学了很多，就是那种就是你一说就觉得啊，你就你很当地，很融入当地的文化的一些地道的一些西班牙语、
嗯、
也是跟他们学的，
嗯，
对，但这小孩就是他是那种走出来的，包括他可能他未来他还想去美国、
哦、
去可能有更高的他想去干些别的事情，包括最近他在我那走了之后，因为他是很年轻嘛，他在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才19岁，
哦，
然后做这种体力活的，身体素质也特别好，然后去年开始练健美，包括去我们这健美比赛，哇，现在就6块腹肌完全不一样，就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是一个很可爱的，就像 Coco 里面那个 Coco， 他只是黑版的 Coco， 玛雅版的 Coco， 非常可爱的小男孩，
啊 ，Miguel 那个，
对、
嗯、
对，他是
那
对 Miguel
圆圆、那个、
特别可爱，然后现在练成一个那种6块腹肌，像大肌肉那种。对，
你看
但是
他走出来了、
嗯，
就是所谓的这种全球化呀、啊、啥的，
嗯、
这种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就把他给吸过去了。
嗯，嗯对，因为确实是可能要么，因为他跟我说，他们玛雅人，他们还是刚才我说，他们没有一些避孕的一些措施，所以他们是随便生，
嗯、
就一家生个7、8个，什么都太多了，所以说根本就是，家人是顾不了这么多孩子的。所以他从小包括他现在跟家庭跟父亲啊可能也是比如说父亲也是吸毒、
嗯、
然后妈妈很辛苦，就基本上可能很多一些贫困地方都是这样一个家庭状况，
对，就是说你刚才不是问这个能不能谈吗，我觉得是没啥的、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群六群里边有一个群友、
嗯、
跟我年龄差不多70年代末出生的、
嗯、
那他的父亲应该也就是50、60年代那个时候出生的吧、
嗯，
云南应该是普洱那边的一个村里边，山上的一个村里边。他说他的爸爸和叔叔年轻的时候都吸大烟，很多人都吸坏了。因为云南就是一个毒品灾害一个重灾区嘛，
所以我们说就是墨西哥的云南
嘛，是一样的嘛。嗯，所以如果政府不花大力气的话，这个东西是很难铲除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就是那样子的。
嗯， 但其实墨西哥政府还靠毒枭呢，毒品是墨西哥的支柱产业呀。
哎呀，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了。对啊，总统竞选都靠毒枭支持呢。对，所以说玛雅人他们真的是那种，可能像你说生存环境，他们可能跟我们，包括他们不是说跟外国人，包括你看我们去那个社区，对于他们来说，外国人和外族人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哈，
你们都是外人，他们是一视，他们不是说歧视我们外国人，就是他就是你们都是外人，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一个像你说的，确实是因为这种比较艰苦的环境，确实是能保留他们要团结，
对，
而且包括当时我们说那个黑帮为什么就是那个黑帮在所有地方战无不胜，在我们这儿打不下来，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就是玛雅人在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你黑帮你才有多少个人呢，你一个组织你招募你能招募多少人，我们这儿那一个社区就十几二十万人，整个玛雅人有200万呢，你可能把恰巴斯州拿下来吗，这个不太可能，是吧，就还是一个很团结的一个，所以说整个恰巴斯现在的状况，我们包括就算有玛雅人的黑帮，但是整个社会的秩序是一个还算很安定的，
对，
就是你们忙你们的，我们忙我们的，而且包括我们，我问很多当地的朋友，大家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就是大家打啊、那打枪呢，大家别去那儿，然后第二天，哎呀，打完了哈啊，大家干干嘛干嘛，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大家就是完全你指不上警察，因为他们打的时候警察是在外围等着的，打完了第二天又派什么500个什么部队来维持秩序，政府门口派，
我来晚了，
对，就是这种，所以说当地人就是也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一个形式，因为对我来说我在这儿这么多年，就算当他们打仗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到危险，就你就因为有一天我记着前一阵他们就在那个圣母教堂那儿打仗，当天正好是我们跳舞班办的舞会，这边听着枪响，朋友说别去啊，那边有50个人打起来，在枪战呢。我在想，我说哎呀，我从我家走到跳舞的地儿5分钟，我要不要去呢？我犹豫了2分钟，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去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到了之后发现，哎，大家都很正常，就是你跳你的舞嘛，他打他的枪战，没有关系。
枪照打，舞照跳，
对，
地上地下平行世界，咱们平行发展就
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一个状态，就大家都能，包括为什么我们外国人在，就是大家都能在这个村子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贝贝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感觉墨西哥就是一个地上地下两个世界都在运行，秩序良好的在运行。因为你看我们在文艺作品里边，我比较喜欢维伦纽瓦他的《边境杀手》，讲墨西哥边境的这些故事。
哦、我看过那个电影，
对，那非常棒的一个电影。《爱情是狗娘》讲墨西哥城的。
啊对，
对吧？还有其他的那些关于墨西哥电影，
罗马就是讲一个他另外一个，
去年还有一个流媒体上上线的《新秩序》，我们也看了，其实跟《寄生虫》是一样，讲这个底层老百姓就是反了，然后把富人都杀光了，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一个游客，你过来你是感受不到这些的。
对，你们感觉到有危险的感觉吗？
没，说真的，除了在街上我们。到处设那种关卡，那种荷枪实弹的警察、拿着各种重型的枪械以外、感受不到什么呀，就跟正常的这种世界是一样的，该吃吃，该喝，该玩玩。
对，包括很多人说啊，墨西哥加上毒枭，我说哪那么多？你觉得墨西哥满大街都是毒枭啊？我想见毒枭，我见不着呢。
而且毒枭为什么要弄你呢？
对呀、就是我就是个小屁民，你也没有什么利益啊，要钱没钱，要色没色，怎么弄啊？
甚至都不是他的终端客户。
对呀，我都不是他的客户。
当然咱话是这样说啊，不过大家出来旅行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对的，还是要多注意的，多听话，哪些地方不能去就别去。你看要是李叔早点把你介绍给我，我可能就不住那个区域了。
对，然后我
就是
起码先问我一下，
我来晚了就晚了那么一天。
对，因为你看昨天那个我们出去吃饭，然后见你问你住哪，你说那儿，大家都说哎呀，你看那个地方有可能有枪战呀。但枪战的时候只要不出去就没问题。
哎呀，但是这次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可能就出现在昨天咱们在 山顶墓地上，
嗯，
那一刻了，真是个大惊喜。
对，对，我们到那山顶的时候差不多两点来钟，然后我们还在说，哎呀，有点饿呀。
可能人家的午饭点刚到吧，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这边午饭是很晚，对吧？
两点到四点吧。
然后我们走到那个墓地里面，刚走到那儿，我觉得还没站稳脚呢，
嗯、
那个小胖子就过来了。
我关键是他，我看他摆出鸡汤，估计我们几个眼神、嗯、就是透露出那种饿狼一样的眼神，嗯、真的是因为我是那样瞟了一眼鸡汤的。我看哇，他们在喝鸡汤，正好小胖子过来就看出来了。
嗯，
可能我们当时确实有点饿、我们再啊坚持一下，再回去再吃吧。
对。然后小胖子二话不说就把鸡汤给
端
了。
我给你端，说你们吃吗？啊，我给你端来。我说不用不用，我们要中国人嘛，客气一下嘛，是吗？怎么着也要客气一下。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的端来鸡汤。
对，还有饼子，喝完
最重要的，
喝完鸡汤还有可乐，
送了两个可乐。
对，带人带客一定要有可乐，要不怎么来带客呢？
对，
这是很欢乐的时刻。但是吃完以后呢，我们发现，首先我们上去的时候，就我们心情也是很欢乐的。
嗯。
在墨西哥我们都刚经历完这个亡灵
节
嘛，
灵
节 对,
对，所以我们以为是亡灵节的一些
仪式
啊，对
对
对,
对，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嗯，
但是我们吃完以后准备去那边的时候，发现那边的，我听见那边的人在哭泣，
对，
然后才发现那边原来是有人在下葬，所以我就只能简单的猜测一下，就是某一户人家刚有一个过世的人要下葬了，
嗯、
村里的人都过来帮忙、
嗯。
那你帮忙的话，肯定要有点招待嘛，
对、
嗯，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我们恰好赶上这个了。
嗯、对，所以说真的是因为我墓地就是来人就带着墓地游嘛，墨西哥特色、
嗯、
就一定要去墓地转一圈。我去过这么多次，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真的在哭。
嗯，
所以说今天我跟娟聊天的时候，我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说。可能来墨西哥之后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会有变化，
嗯，
可能慢慢的就觉得死亡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包括他会用一种庆祝的方式来庆祝死亡，所以说包括我每年亡灵节去过亡灵节，去他们的墓地，你都感觉不到那个是墓地
哀伤啊啥的，
对，你感觉不到这个是跟死亡有关。所以昨天其实挺击中我的，就是我来墨西哥之后第一次看到在真实的墓地真的有人在下葬，就突然觉得可能以前的那些像一个也像一个泡泡一样就很美好，
嗯，
但今天真的是，但是也是就是你原来在飘起来现在就落地了，觉得啊、
嗯、
还是死亡的，就是死亡、
嗯、
可能你再把它美化再怎么样，它就是死亡。
对对，生者来说这是一个最起码有一段时间还是挺难受的，
对，
因为那种记忆，
对，
嗯，还是你要送别一个人的这种还是很难受的、
嗯、对，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当时还手捂胸口默默地送别了一下，毕竟吃了人家的鸡汤了。然后我们就坐在一个高高的墓地的前头的凳子上，然后聊了半天的天。
对，
这可能就是非常典型的墨西哥生活。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是会去比如去墓地遛个弯遛个狗啥的、
嗯、
因为他的墓地平常的感觉就是很祥和，一点都没有那种很恐怖的气息。
嗯，
所以说可能我在这儿待时间长真的是可能对这种死亡，就是以前是很惧怕死亡，现在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昨天就把我拉回到了中间，就是正确的一个、
嗯、
他真的是没有人不怕死的，他们也怕死、
嗯、
原来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怕死，因为你每天就是面对那样庆祝死亡，后来发现哎呀他们死人他们也哭啊。就突然有一种这种啊，突然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宗教呀，或者就是我们看的 Coco 这个电影啊，虽然它是好莱坞制片、
嗯、
但它墨西哥元素是100%的纯正的， 对,
对
吧，
很认真，做得很认真。
对, 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消化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宗教也是如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宗教。
嗯,
嗯
啊，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对死亡的是恐惧，但是我觉得墨西哥这个文化里面对死亡、
嗯，
其实因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其实是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死后去哪儿、
嗯、
但是墨西哥这边的文化是告诉你死亡是另外一个开始，
对，
他告诉你那个是有去处的，
对，
其实所以说他们对死亡恐惧是可以消解掉很多的，
宗教也是
嘛、嗯、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你家里人有人去世啊什么的，你是失去亲人的痛苦，
对，这是一定会有
的，对对对，那我觉得跟恐惧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嗯、不会有哪个傻叉叉啥在有一个亲朋啊去世的时候笑得跟一朵花一样，对不对、
嗯、
不会有
但是就是因为来墨西哥，我来墨西哥这么多年一直受到就是像你说的、
嗯、
他会 弱化这种悲伤，
对，他就是在消弭你这种
情绪，嗯，对，来消弭，对。然后但昨天我突然又考虑，就是以前可能我
他还是存在的，
对，以前可能我都忘记悲伤这个事情了，
嗯，
但昨天这个事情一下把我拉回到
对
现实，嗯，就包括可能玛雅人文化里面也会听他们讲过一些，就是可能死后的世界会有几个世界，
嗯，
然后而当时我记得他们跟我讲说是生产中死去的妇女和小孩儿。专门是具有一个世界，他们就分得很细的，
嗯，对，所以不要把玛雅人的这个传统文化想象的多么的美好啊！我们在墨西哥城的人类学博物馆里边看到了一组的这种雕像，
嗯，
当时的那个解说，我们蹭的解说说这就是玛雅人的等级分裂，
嗯，
第一个是国王，中间的可能是
贵
族，贵
族啊，
武士，最下头就是跪着这个奴隶，
对，
啊，如果现实世界是这样的话，他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想象可能也是如此，或者
是
反过来，
嗯，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了解到，就通过英姐的讲述了解到墨西哥地上和地下的这个世界。
我也是把这么多年，因为在我节目里面我们会每一期闲聊嘛，就偶尔聊一个，
嗯，
今天是整个贯通了一下，我也总结了一下，可能对我这个生活也是个总结。对，
最后一个环节，我的节目的传统环节，
嗯，
就是英姐推荐一下，
嗯，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我得再看一下这个村叫什么啊？叫做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
嗯，
啊，这个村子以后啊，英姐推荐一下，我们去哪儿？玩一下看一下，然后有什么样的美食，
嗯，
咱时间不用太多，两三分钟，
就是就我们这儿是吧，
对对对，两三分钟就行。
所以其实就是 Chiapas 州吧，
嗯，
Chiapas 州就是看你要玩自然还是要玩人文，
嗯，
自然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州有特别多的瀑布，
嗯，
就是到处都是瀑布，有一些很有名的瀑布，包括你们去的那个峡谷，嗯，有个那个瀑布真的是我看到的，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大瀑布，但真的非常漂亮，
圣诞树上
就像圣诞树一样，
哎，我拍了照片了，我可以放进去给大家看。
对，然后就是因为你看像尤卡坦半岛那边就是天坑嘛，
嗯，
就是尤卡坦那边玩天坑，我们这边玩瀑布，
嗯，
喜欢大自然的话，而且有很多隐秘的瀑布，你可以跟当地人跟你说啊，哪哪有瀑布。但是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一个很劣质的恐怖片，
很劣质的恐怖片，
劣质，
很劣质的恐怖片，
啊，
它就叫废墟，
嗯，
就是讲的几个人在坎昆墨西哥那个来墨西哥人玩，然后被当地人说啊，有一个玛雅废墟，我们去吧。结果就去那儿，发现有一种那个植物就会长到人的身体里面。然后，
哦，
然后当地人就不让他们走，要骂他们。就是也可能会有这种情节啊，想去一个隐秘的瀑布，这经常会有一些可能要走很远去的。这个是自然风光。然后，假如人文的话呢，因为现在其实 Chiapas 州可能在我们，包括我们这个村儿，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认知里面不是很有名，但这个城市已经在比如西方欧洲一些美国，
嗯，
已经非常有名了，包括可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不同的外国人来这定居了。
对，我看的 Lonely Planet 是2007版的啊，
嗯，
很早很早了，二十年前了，对吧，
嗯，
然后除了这个州的首府图斯特拉，
嗯，
冈特雷斯是吗，
对，
啊，然后下头就是圣村了，咱们这个村了。
对，
嗯，
所以这边人文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村，就是你什么都能找，但主到我们这儿来玩，主打一个躺
平
之旅。
嗯，对
对，因为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是，因为我的很多听众也想去啊，想来跟我一起玩，听说我的生活很有意思。
嗯，
我说我姐挺有意思的，是吧？
嗯，
挺丰富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来玩就是。我们日坛公园原来也想组织过日坛看世界，就是
来了以后大家去坐在墙角晒太阳，
对，就是躺平之旅，
一晒一天。
对，然后但这边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 Chiapas 州的特产，
嗯，
一个是咖啡，
嗯，
每年差不多十一十二月份就是雨季过去了之后会有咖啡收获的季节，然后呢喜欢喝咖啡的人可以来，因为其实在美国很多咖啡店包括星巴克季节限定都有 Chiapas 的咖啡，就是它是很有名，但它没有像比如哥伦比亚或者是巴拿马那么有名，
嗯，
但是可以来体验一下，比如去咖啡庄园，还有一个就是可可，就是我们说的巧克力，
哦，这个必须得说
可可果实。
昨天我喝到那个是我有生之年喝到的最好喝的可可了，
嗯，对，因为它是可可，就是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它只是因为现在的可可是那种工业的工艺，它会什么分离可可脂啊，再弄回去就会顺滑，
嗯，
我们这边就是发酵完之后就是可可豆磨成粉加水或者加牛奶，
嗯，
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一 因为可可它里面是有咖啡因的，
嗯，
包括一个可可玉米，它这两个东西就是以前，昨天我带你喝另外那个饮料叫 Pozol， 这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饮料，
嗯，
就是以前你想里面有玉米你吃了之后你可以吃饱，
嗯，
可可的话呢你可以有咖啡因可以兴奋，
对，
就是你喝了之后就有劲儿了，
还有糖能补充，
对，还有糖补充能量，
嗯，
对，所以这个好像据说是以前什么战士的一个饮料，
嗯，
所以大家来墨西哥的话来我们这个村一定要体验一下可可，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可可仪式呀，
嗯，
还有我们这边玛雅桑拿呀，都是一些民俗的活动，
嗯，
但是就是还是一个就是不要，因为现在有一些 spiritual 的东西很大家搞得很嬉皮的东西搞得很，
对
吹得很神乎其神的
形式化，就是
对，所以我上次有听众过来问我说，哎，我洗那个玛雅桑能净化我自己吗？我说你不要期望太高，就把它当一个玛雅桑拿放松一下，
嗯，
还是很舒服的，包括可可仪式，他可能就会给你煮个可可，拿一些东西给你熏一熏，带你唱个歌，就大家只要接受这个当一个体验就好，不要去太深究，
嗯，
再深究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萨满什么的，
嗯，
我们也有路子
实在你还想要其他的尖货的话咱往教堂那打个电话，
对
我也有路子
但是一般的这种体会还是因为这边主要就是一个放松，就像你说的我跟我们每天晒晒太阳，
对，
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带狗去个公园，
嗯
啊，去格罗瑞亚家聊聊八卦，
嗯，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
嗯，
可能想看音乐晚上有音乐有啤酒，
这个城市就是适合你生活的，
对
啊，就是慢慢体验一下这种生活，
嗯，
不是我们要来
旅游
打卡呀，啊，什么这些的，
嗯，打卡的话可能就也有一些自然风光，
嗯，
比如我们去的峡谷有些瀑布也是可以打卡的，
嗯，行，特别开心今天能跟算是我的播客的领路人之一啊，
哎，好荣幸呀，
畅谈了一番，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就想到了墨西哥以后，
嗯，我是你第一个潜在的嘉宾，
是，
然后现在终于
我就是想要面见一下，然后我们面对面聊一聊，今天终于圆了这个梦，
就聊得还挺好挺开心的啊，
是
就等于英姐在不知道多少年前埋下了一颗种子，
对，
这个种子现在来找你了，
对，
哎，听着怎么像恐怖片呢
啊，长成人来找你了
好，那咱们今天就这样，以后有咱们合适的话题咱们继续和英姐一起聊墨西哥，
嗯，
聊墨西姐生活，
好，谢谢大家，也多去给我拉拉粉引引流
那可不
好，拜拜
拜拜。